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花花局爱人》，我是你们最爱的鄂总。
大家好，我赵天霸。
大家好，我是李佳州。
哎，新的一期新的节目啊，又到了我们这个花局的老时间。哎，今天这个录制时间有一点不一样啊，是我们的这个早上八九点钟的时间，但是也能体会到佳州老师的辛苦啊，因为之前跟佳州老师录音呢，佳州老师都是早上五点钟醒，
就是每次这个跟佳州老师录音呢。我都是看着佳州老师这边这个洛杉矶早晨四五点钟的这个太阳
啊，对，佳州老师祭奠科比，
旧金山，旧金山。
今天要聊点什么呢？哎，这个4月23号，哎，这个日子我们曾经没有关注过
啊，对
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读书日
啊，
哎，
咋说呢？这个我先说啊，就是这个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这个算节日啊，
嗯，
反正就是个 day 吧，
纪念日吧，
不是纪念日，就是个 day 应该是。
对对对。
然后整个这一个月，好像整个媒体啊，
嗯，
都在搞这个策划什么世界读书日，
没啥可测的了嘛。
啊，对，
不是都是什么节日调休的事吗？
啊，这个调休是另一回事，这个。对，其实我这个再向大家说一下，
嗯，
虽然这个月有清明节放假，但总体上来就是下来，如果你是正常这个工作日上班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月其实放了八天班。
哦，
对，就是相当于清明节那天好像似乎有点没休上，
没休
啊，
对，
因为28号那天呢是五一串休。
哦。
就是我在这个在进入世界读书之前呢，
啊，
就是我
先聊聊放假这个事儿，他妈就过不去了。
对，我过不去了
啊！
就是我建议啊，就是这个以后在本科开设一个专业，
哎，
就是负责调休，这专业就叫调休专业啊。然后你念完之后，本科念完不用念研究生，也不用念博士，这玩意儿嘛越学越混蛋。
我跟你说，
越学你学到专家你就蛮犊子。
为啥说中国人数学好？就调休给你整个明明白白，
哎，对，
哎，这是数学好的体现。你问问那帮傻老美，圣诞节你们调休吗？
啊，有不调？
啊，有调休这回事吗？
没有啊。
他们见不着这高科技，
都不用说老美，你就看法国，就不用说调不调。
法国天天放假，
对，天天放假。
法国天天放假，那不一样啊。
说英国已经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可以自主选择这个上班方式。
爱鸡巴上不上？
就是弹性啊，或者是在家呀，啊，
弹你。
对，这咱这个就是调休这个事儿，我是感觉这些专家呀，或者是这个办公室负责办公这个业务的这个办公室啊，业务能力太有限了。你们是不是读书读多了？
你骂谁？今天不是世界读书日吗？你现在这个口风有点不对劲儿，赵天霸，我跟你说，
就是都是一帮这个，别管是正高、副高还是什么职称的啊。你们读书读多了，调休没那么难，就是放就得了。
小时候是不是什么奥林匹克化劳工数学竞赛玩多了？
你不
玩我们身上了？
你玩这滑长没有用，我们现在没钱出去玩。
据说五一现在查完之后也就放一天嘛。
对
啊，
所以我就说本科开设这个专业，学的本科就完事了，直接进那办公室。
数学现在有置换的功能，我感觉他妈的真是把一当五。
对，
合并工业合并工业室啊，
但是就忍着吧，那还能咋办呢？对不对？嗯，
啊，你想咋办呢？你说这个话就有问题了啊！什么叫忍着？这规章制度是要遵守，
那遵守
啊啊！对，你还想咋办？那个事儿更危险，你他妈能想咋办？
那没啥招，读书吧，对不对？
对。
放假一天就别出去玩了，对不对？咱读书多好啊！
对，假如说你这个世界读书日啊，那天上班可能忙没读上，
哎，
你五一读书。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读书的好啊，读书什么开阔思路啊，拓展眼界都是次要的，读书是唯一在你上班的时候可以执行的啊娱乐休闲活动。
那你那班也挺好。
那不是啊，你读书你拿出书来，在这个你的办公室，比如说你没啥事的情况下，在办公室
是啊，
跟玩手机，你说哪个？
你这个前提就是你没啥事的情况下，
哪个领导啊会说你？肯定是玩手机，人家会说你吧？说什么？哎，小鳄呀，你干啥呢？啊，你这个消消乐到第几关了？啊，肯定是得跟你说你。
嗯。
那、
嗯、
你要看书，那可不一样。
嗯。
学习。
嗯。
你甭管我看的啥书。
嗯。
我就是看的泡泡文，你也不知道。
嗯。
哎，你们也不知道泡泡文是什么吧？
嗯，你得用那个，哎，那种文现在出版了吗？有出版物吗？
你疯了
那你还得拿手机看吗？
泡泡文金瓶梅没
地儿，那拿那个书皮给包上。
电子书现在都
啊，电子书啊，
对，电子书啊。这个今天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世界读书日啊，想聊一聊这个关于阅读方面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 啊，这个常听花局的朋友们，我们啊，那博览群书，就是最有文化的就是我们，
不，就是你吧，就是你吧，
咋现在开始就给我推进来了呢？刚才商量不是说大家一起吹牛逼吗？
我不是我，可是不是我，
啊，有点虚了，有点虚了，
对对
啊，其实这个鄂总是真的是不太看书。啊，
也不能这么说，
啊、有点惭愧了、啊、有点惭愧了。但是鄂总呢，特别喜欢看书的人，
哦，
这个就你看很奇怪，这个心态很难拿捏呀、
哦。
我呢是自己不读书，但是喜欢读书的人。你要说，哎，这个人啊，经常读书，啊，那我得老稀罕他了。
这先生大贤呐，
啊，大贤啊，你看我不看书，但是我经常听这个看书的播客，
啊、
哦，哎，就是这个逼一定要庄园。
你还不如看书呢。
但是我们这里头呢有看书厉害的，
嗯
啊，比如说这个没在的崔老师，
嗯，
哎，对对对
对对对
对，当然还有我们加州老师啊，
那没有，我跟崔老师比那差的太远了啊，那差太远了，
如繁星比皓月了，
嗯，那你这个皇我们这个看书皇帝没在，你这个看书宰相你就顶一顶吧，对不对？
这个当然崔老师不在，那我只能就是说勉为其难的就是啊啊说一说崔老师都看些什么书。对，但其实来说呢，阅读这个事情啊，我是从就是说学生时代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断过，这个我可以就是来说、
哎、
这个没有吹牛逼的说 啊，但是可能这个量有高有低、
哎、
啊，有的时候一年能读个比如说半本书、
嗯、
对不对，这量很多了、
嗯、
但然后有的时候呢一年可能只读个目录，所以说就量很省，对对对，几个字儿，所以说但是这个阅读这个习惯确实是一直保持的，而且呢、
啊、
我这个啊
读仨字也叫保持阅读习惯吗？真的是
对阅读的习惯一直保持的，但是呢这里边我要强调一下啊，以前可能听过我们节目里边的人老听众可能听过，就是有一期我关于介绍这个啊，叫做什么来着？网络小说的一天、
哎哎、
啊，对不对、
哎？
我呢是一个愿意看网络小说的人，但是其实呢，我、除了网络小说以外，别的书各式各样的书我也在看，因为呢，这里边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你看，相比于咱们在座三位，你们两位可能就是看书的习惯可能断断续续，而我却一直是持续的，
嗯、
是这样的。为什么呢？
嗯，
这里边有很大区别，就是我把听音乐的时间，
哎，
用来看书了。
那、哎、他夸咱俩听音乐多，
咋、哎哎哎？这他妈还有捧哏呢？
那是，我俩就听歌了，都对
对，就是说怎么说呢？嗯，我真没开玩笑，我真的反思了一下自己，为什么就是说。我一直持续阅读，首先来说我肯定是阅读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兴趣爱好，其次呢就是我发现我真的有很大段一段时间就是别人在听今天什么歌啊，听什么音乐或怎么样的，我就是 再看，因为我真的是不喜欢听音乐。我请注意，我是不喜欢听音乐，就这个事情，就是不是说我对什么流行歌曲啊或古典音乐什么有歧视，我没有，就是这个东西，
我不喜欢每一个音符，我
对
李嘉州他妈的不喜欢每一个音符，
对每个音符都有罪。
哎，嘉州老师确实是这个博览群书啊，
嗯，
那个刚才也介绍了，
嗯，
就仅次于我们那个崔老师的读书皇帝，读书宰相，
嗯，
你是读书皇后，我是读书太监，
没有
你不配呀，
我不能当皇后啊，
不。你是读书侍卫，
我读书亲王，
读书亲王行，我是读书小太监行不行？啊，这个今天我们就正式进入一下我们这个三位主播的这个读书的历程啊，也回顾一下大家这个读书的峥嵘岁月。
对，这个为什么这么唠呢？就是世界读书日啊，按常理就是得给大家推荐啥书啥的，
嗯，
跟那个就是那种就是
书单。
书单博客那种方式，
哎，
但是我其实我个人我说啊，我这两天我真不读书，你让我推荐点啥，我真是推荐不出来。
哎，我也想说这个，就是，
啊，
我不是说我不读书，就是我确实是不读书，近得有近十年了，我就翻不开那第十页，就是翻到第十页，我就一下子白内障了，
你就被诅咒了，
被诅咒了，你我就看不进去书。
嗯，
这个是也是久久困扰我这个不能自拔的一个话题，就是我没法进入文化圈了。
对
啊，我以前我自诩还是一个文化圈的人
啊，
就那意思。
别这样，别这样，
别吓唬你，是不是？
咱不是文化圈的，
以前还觉得自己挺高端的啊，
嗯，
我发现真的是得有个小十年的时间了，我没有说。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
啊！我是自从咱们博客开播之后，我就没怎么读过好书，
怪我们了呗。就是，啊！但你说听啊什么的，这种咱都听，
嗯，
比如说《三体》广播剧什么这种类似的，
嗯
啊，这个我还是听的。
对啊，对，
就说句不好听的，《三体》这部伟大著作，我他妈全是听来的。
不是那个，你比如说咱唠那个金庸系列的时候，
嗯，
基本我就看电视剧。
我也是，咱俩都是电视剧看。
完，嘉州老师就看书。
嘉州老师莫知道，他俩们是书派的。
对，好多线都没对上。
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体验啊。
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也想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读书岁月。
对，
也想从回顾中呢找回这个读书的勇气。
对，虽然你现在看我们吧，像个盲流子。
对，
但是以前也读过书。
嗯。
啊，也有博览群书的那个年纪。
对，小的时候谁不向往这个光明跟自由呢？
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哎，对，太，
啊，
这个，
结吧你！
这世界现在好像不是我们的，现在操！啊，这个，那回顾一下吧
啊，
这个，其实啊，我这个接触书籍啊，相对来说是比较晚。
哦。
因为我小的时候那个就是条件也不太好，环境也不太好。我最小的时候呢，读书是读简报。
啥叫简报？
这你们不知道吧？
啊，
就是有一个大白本，
啊，
就厚硬壳的，
啊，
厚的大白本。
啊，
然后呢，我奶奶会从报纸上剪下她喜欢的文章跟消息，
啊，
贴到那个白本上。
啊，
啊，我家有这种东西。
啊，
我小的时候就看各种这个他剪下来的这个小文章和这个小消息，啊，这是我的小的时候的这个阅读的这个启蒙。
那相当于你小时候，你这小时候得是小学吧？
哎，
你看了之前所有就是报刊上好的文章了。
对，我小的时候就是所谓的我奶奶的门户网站，啊，就是看这个门户网站，
奶奶网。
对，奶奶网，就是。然后我也自己学着去剪这种这个小文章
啊，然后做成那个信，然后上面用不同的那个字写成 Why so serious 是吧？
呵呵，真的。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小剪报本儿
啊，
这个是属于我自己的，然后剪下来各种这个小文章啊或者是小消息啊，贴拿那个浆糊贴到这个大硬本上
啊，
然后翻阅
啊，
来回的读。
这是你传承了，
这个是我的读书启蒙
啊，
类似于这叫真的文摘
哦，
哎，这是属于我的这个少儿文摘时期。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看那玩意儿
啊，就是相当于报刊的一种这个阅读和收集。
哎，对，啊、哎，
就像那个比如说读者啥的，你捡吗？
捡呢。
哦，
而说那个我家里头会去这个书市买那种过期的，
嗯，
读者、青年文摘、
对。
然后还有一些杂志吧，什么夕阳红之类的类似的杂志、因为那个杂志它很多嘛，定期是要扔掉的，
嗯，
所以你只能把它剪下来，
嗯，
哎，这个是我的读书启蒙。
嗯，就是你说这个时期啊，
嗯，
就是小时候嘛、
嗯、
我也有读书启蒙，而且我这个读书启蒙贼他妈怪，因为我这个学前我好像就识字了，可能是我姥姥小时候一教
我。你是他妈怎么的长安市八大他妈天才儿童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识字很简单。
啊、
你问贾老师，你学前你是不是也识字了？
我没生下来就识字了
啊！你看，就我就这意思啊，就这意思，
啊、就这意思。
啊、这个，因为我小时候不喜欢上那个幼儿园
啊，
然后我姥带的，
嗯、
我姥带我那玩意儿就是教点这个识字儿，然后我上小学之前，
哎，
有一回跟我妈去逛一个市场，
嗯，
这个市场呢都是地摊儿，然后他卖的呢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记不清了，我不知道卖的是二手的还是正版的还是一手的，
哎，
反正地上就有书卖，
嗯，书摊儿嘛，
也可能是吧，反正小书摊儿，
嗯，
然后那时候我还小，反正我记得是5块钱一本还是几块钱一本，
嗯，
我妈说你选一本，你选一本。那意思就是他买着他想看的书
啊，
然后寻思可没给我买，
可怜你，你也选一本吧。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对书整个就是文学界一无所知，那个小地摊呈现出来那个文学界，在我的世界中就已经变得很大了。然后我就是左挑右挑，因为那个时候给小朋友选择的机会并不多，
嗯，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然后我左挑右挑。我看了有两本书，这两本书呢，虽然这个文学界我不了解，但这两本书我印象中，我当时是有印象，可能在电视上或者是在这个我姥姥以前给我讲的那个故事中，我知道，一本叫《孙子兵法》，
哎呦，那高端了，
一本叫《三十六计》，
哎呦，
然后我跟我妈说我想买两本，因为他俩放一块了，我以为他，因为我那时候小，我以为这俩书是上下册，
能认识孙子两个字，能认识三十六这三个字，就正好，
孙子三十六
啊，
对，这是日本人了，我操，
还有是啥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呢，这个家里头还会搞沙龙，
嗯，
哎呦，
这个你看，这个就高端了啊。所谓沙龙，
对你们家的，你们家的所有女性成员都是下草地里边去那个踩那个草，所有男性成员都骑着马打马球，是不是这样？撒这种沙龙，
散龙啊，散龙啊，就是说家里来姐了，然后吹牛逼
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东北沙龙啊。你家没有吗？
我家没有
啊，我家有，我家有。东北沙龙这一块呢，他们有的时候呢会给我带小人书。
啊、
就是那个时候的小人书，我至今没把小人书归到漫画
啊。
就如果你要讲我的漫画阅读史，那我能讲3小时。
嗯，
这个是我从小的时候开始看漫画，但是我小的时候除了漫画之外还看小人书。
嗯，
小人书是一个极其复古的东西。
嗯，
就现在我给你看，你翻不了3页。
那肯定的。
那个他那个画的吧，没有任何的，就是。所谓的张力啊或者是感觉，但它有一种古朴的美，这个有啥说啥，确实是这样。然后它在这个边上有这种文字，有横版的，有竖版的，
嗯，
就文字是竖版的文字，或者在底下是横版的。因为小的时候真的啥也没有读的，就只能看那玩意儿，
嗯，
那什么武松打虎啊什么的，那么岳飞啊什么的都让我翻烂了。
而
且特
你水浒传那时候你就开始看了？
那当然了
啊
我老水浒了。
嗯、
啊！别看我没读过四大名著，都懂，啊、都懂，都是看他们小人书看的。而且我爸有收集小人书的癖好，嗯，就至少在他刚有钱那阵儿，他好像也要弥补童年的那个，就是
缺失
似的、
嗯，
就跟咱买变形金刚似的，买玩具似的，
嗯，
他疯狂的买小人书，
嗯，
我爸有两个东西，小人书跟望远镜。疯狂的买， 就不知道为啥，就可能是他童年缺失的回忆吧。这俩东西家里一大堆，就是咱凡看着差不多好的就必须要买。
嗯，
就有一阵儿他是这样，然后我就跟着看小人书。
嗯，
小人书算是我的这个名著启蒙吧，因为小人书不可能出一个安妮宝贝什么这种类似的东西，它都是这个就是古典的名著嘛。
嗯，
就看这些东西看的比较多。
嗯。
什么九纹龙啊啥的，
嗯、
你说的这个腐片《水浒传》都看过，
嗯
啊，
哎，就提到小的时候呢，那你可见就为什么了啊？就是说，在这里边各个听众就能明白为什么就是可能鄂总和赵天霸他俩就是现在读书断断续续，而且现在提不起兴趣，而我却一直能保持读书这个习惯和爱好。啊，为什么是这样？啊，这里边就可以看出来，就从最开始根儿上开始就开始了。
啊，
这个鄂总，你看鄂总看的是你，别管是小人书还是什么样的，人看的是四大名著，
哎，
对吧？四大名著很深刻的，啊，不是说那么容易就理解的。它很好看是很好看，但不是那么快就能理解的。
哎，特别不好理解。比如说有个叫武松的人喝多了，然后到山上去打老虎。特别难理解，
哎，对，不是你我知道你说这个东西是讽，就是有点讽刺，但是你稍微往里边深深一想，你就想武松打虎他打的是什么东西，
邪恶的旧势力，
他就会有思考。不是，你别管是怎么样，他有个思考，而且你从那个旁边的那个，就是说他在什么环境什么位置有虎，虎这个东西人是否能打，就是他从自然物理方面也对，会对你有很多困惑，对于小孩子来说啊，我这是真实的。我说你就像是包括天霸老师说最开始看的两本书名字啊，孙子三十六计，对吧？你别管是不是日本名字啊，对吧？孙兵法三十六计，但是这两本书其实你买回家之后，你真正翻起来之后，他不是告诉你这一季你对付你们班小朋友应该怎么办，他不会这么说，他全都是说什么兵者诡道也，哪怕用白话文再说，他其实都有很他很深刻的，其实来说可能就是这种深刻在你心中对书有了敬畏。
哎，对对对对对对，
有一句话叫做敬而远之，所以说你可能现在就远了，远之了。但是呢，我的最开始就跟你们不太一样，所以说反而为什么我就可以跟书现在来说一直在保持亲近，因为我的启蒙就跟你们不太一样。什么不太一样呢？就是我的看书的小的时候启蒙，就是我们家人所有人都不看书，我们家人所有人就是只看工具类书，就是比如工程类的什么工具类书，但是就是那些文学性的什么东西一本都没有，一本都不看。因为尤其我姥爷经过那个十年浩劫，那些书全部都是不敢再放在家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所以说怎么办呢？你说工具书，你说我一看什么机械化原理，一看什么化学周期表，我更看不懂。所以我从小就不看书，直到我坐公交车。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每个公交车的椅背上有一根杂志，那杂志上面写着是长春某某男科医院，
啊，妇科的也有，妇科的也有，
啊，妇科也有，哎，然后它里边呢，那个杂志里边呢，肯定有两页是大概有十多个小笑话，我不知道你们看吗？
我都不看那笑话，我就看那个情感的故事那块儿，
我
就是那里边就是老公出轨了，再不就是那个男的阳痿了，就是我看这一段。
你说的是出轨的导致阳痿，阳痿了导致出轨？
不是，男科的，就是男科和妇科的都不一样啊。
我跟你说一句公道话，《水浒传》的“虎”那个字儿，
哎，
肯定没有阳痿的“痿”那个字儿。比我更之前知道，我先知道杨伟的伟字，再知道水浒传的虎字，所以说我的文字最开头是这样来的，就是充满了笑话和一些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好像跟男女有关的东西，
异曲同工。
所以说对我
小的时候做简报的时候也会把小笑话跟类似这个情感的这个小故事贴到我的这个自己独有的简报里啊
对，所以说我就对文字就是阅读没有那么大的敬畏，我不觉得就是说读书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负担， 我不能说读书，读书对我来说当然是负担，数理化对我来说太大负担了，但就是说我说读文字，读中文，
嗯，
对我来说就是看这个文字阅读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大，我觉得它不是个很大的负担。
那肯定不是，
就是很多人就说有阅读障碍嘛，我就没有，因为我总感觉我能在比如说一本特别严肃里边书能看到杨伟的伟字，没事我能看到。
对，这个我跟佳茹老师的确形成了鲜明对比。
哎，
我刚才不说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买的书，我主动选择买的书是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但是孙子兵法我完全看不懂。
嗯，
我小时候读了好几遍我都看不懂。
嗯，
不可能看懂。
我可能我到现在我都不想再翻开了，因为我看好几遍没看懂嘛。然后但三十六计我能看懂。
哎，
嗯，
因为它里面讲的是故事。
走为上。
嗯，
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这本书对我的这个带来的这个回报呢是什么呢？
瞒天过海。
就是我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啊，
我依然记得里面那些所有成语
啊，跟人家史记，
不是史记，就是写作文
啊，写作文、
啊。我写作文里面就用里面那些成语，我不会别的，你知道吧？因为《孙子兵法》我看不懂，我就看好几遍《三十六计》，那里面那所有成语我当时全记得。然后写作文我就哭哭写，就是拽成语。后来老师说有两个同学期末考试没来，作文这块没人写，你帮他写一下。
哎呦哎呦。
结果我写了三篇，全都是《三十六计》里面成语的这个作文。
哎呦，你这当笔记了？小的时候
对，当笔记，但是风格都一样，都是什么“金蝉脱壳，围魏救赵”的。
我小的时候想起个事儿，可能跟今天无关啊，但我一定要说，不赌不怪。小的时候有一个作业，类似于寒假作业，不是寒假作业，是把这个之前的语文课本的一个看图说话重新再写一遍。因为你知道，我记得二年级以前咱们不写作文。写看图说话，
对，
就是出一幅图，
嗯，
然后呢，那个让你写故事嘛，
嗯，
我当时不知道，我也不会读题呀、啊，我拿我的小剪子跟那个小胶水，我他妈把那个图抠下来贴到作文本上了，我说你看吧，老师后来找我家长，他妈给我一顿他妈乱训的在那儿。
所以说嘛，就是小的时候经历就变这样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呢，我可能跟鄂总和天霸的画风就不太一样。
哎，
就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因为我看书看得多，而是因为我记忆力实在不好。我就是说，经常就是我看过什么书啊，或者说我什么东西我都忘记了，我就很容易忘。所以说，我就今天反而是就是说我跟你们一块儿回忆一下这个从以前看过什么书，我能回忆起来就回忆起来，回忆不起来呢，我就是说一说我最近看了些什么书就 OK 了。
嗯，那没问题，那毕竟是这个读书宰相，还是说有内涵啊，有内涵。这个我接着说啊，这个简报跟小儿书阶段呢，就是我的童年的读书岁月。
嗯，就小学时候呗。
不是小学时候，是小学之前
啊、
哦，小学之前。然后到小学有一阵呢，刚开始因为我也没上过幼儿园，我也没上过学前班，我是直接上小学了。最开始的学业压力太大了。就是一二三三四年级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学业压力特别大。
四五六当混子了呗。
四五六放弃了。所以这个一二三四年级呢，我基本上就放弃了阅读。漫画除外啊，这个我是一生都在看漫画的一个人。但漫画除外了。所以说在这个文字上我就基本上放弃阅读。在这个四五年级左右，五年级左右的时候有一本书的出现，
嗯，
哎，改变了我的阅读观，
嗯
啊，让我成为了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读书太监，
嗯，
也是一个职称嘛，
嗯，
不要瞧不起。这个书叫什么？哎，就是这个网络文学的开山鼻祖。
吓我一跳啊。
哎，可能大家对开山鼻祖理解不一样，但是这本书在我这儿就是我的网络文学开山鼻祖。
嗯，
就是这个痞子蔡老师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这个我想大家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啊，但是这个对于我们那一代的人来说，咱俩是一代，咱仨是一代的。
嗯，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个就是网络文学的开山鼻祖，一个红皮儿的能翻阅能阅读的书籍，那是我看过的第一本通俗小说读物。哎，是这个关于网络爱情的一本书。
嗯
啊，情节非常的简单，其实现在看 就是讲他们在网上聊天，然后一个男的碰上了一个女的，然后他俩相爱了，然后那女的后来得了重病，然后就去世了。
嗯，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
嗯，
但是当时
那你推不推荐呢？
当然是推荐了，那看得如痴如醉呀。
嗯
啊
啊，那真是如痴如醉呀，
顶觉了。
哎呀，
迅速打开了我这个啊阅读的这个想法啊大门。
嗯
啊，之后呢就开始接触到这个各种这个网络文学。啊，所谓的还有之后就是雨衣，爱尔兰咖啡，
我都没听过
啊，第三本书
哦，
爱尔兰咖啡就是从
那
时候，
你现在已经往那个方向就转了啊，
对，我往那个方向就转了 啊，就是什么越王勾践呐，什么武松打虎，都给我去你的，滚，都给我滚
啊，懂了懂了，
啊，都离我远点都，我就往那个方向
走了。
什么？但然后那个爱尔兰咖啡啊，它是一个网络小说合集，那里头有痞子蔡老师的，还有这个各种老师的这个啊，这个小短片，然后我记得我是在那个爱尔兰咖啡里吧，就认识了安妮宝贝老师，
一见如故了，
哎呀，一见如故啊，原来文字还能有这样的形式，
哎呦我的天哪，
啊，在我这个。小学六年级左右的时候，我就啊双脚就跳进了这个网络文学的大门。
嗯，原来
在这个六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看《告别薇安》。
哦，
哎，
前卫岛屿，
哎，那是前卫岛屿很后期了啊。这个你要跟我掰扯庆山老师，那我能跟你掰扯俩小时啊。这最开始是《告别薇安》啊，就是所谓的那个帕格尼尼谋杀你，就他妈用两根弦。
哦，
对 对，
现在说出这个台词真的是无限的羞耻啊，真的。
就是咱俩形成鲜明的对比
啊，鲜明对比。
就是我从小就不看那个特别通俗的那种小说，因为我刚才说我那个一二年级可能读完这个《孙子三十六》啊，
嗯，
之后呢，我又陷入了另一个循环，就是寒暑假我父母白天上班，白天我自己在家没人管我，但是我妈给我个任务。他拿了一个就是儿童版的那个史记，就是完了他给我一个任务，说你今天就看一个小故事就行，因为是儿童版的，所以他一篇文章不长，
哎，
嗯，
然后我那时候吧岁数小啊，就是博闻强记，我读完了我就能背下来，然后我妈她就说你白天读完了，我下班回来你
考你。
你把你读的这篇给我复述一遍，你就晚上可以出去玩
啊。那就咱阿姨就是训练你的阅读理解。
我不知道训练啥，他其实就是想知道他我白天读没读，睡没睡大觉，这可能就是这个目的。然后我就是白天可能就抽空读一篇，他下班回来我复述一遍，复述完了之后直接就出去玩了。
啊，
其实导致我很长时间我以为就是文学都是这玩意儿。知道吧？就是史记，就全都是这个名字，我到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是史记里面那些名字其实很拗口，我印象中，而且有的字我也不认识，我只能现查拼音。因为我妈在给我书之前还教我怎么识字典。
其实咱俩不一样的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时看这个所谓的什么第一次亲密接触啊、雨衣啊、爱尔兰咖啡啊、告别薇安呢，包括《悟空传》。
嗯
啊，《悟空传》你肯定知道。
我读过，这个读过。
对，就这些所有的这些所有书啊，有已经开始有社交属性跟装逼属性了。
嗯，
对，嗯，
因为这一类的书呢，特别受这个小姑娘的喜欢
啊，
尤其是什么、什么第一次亲密接触这种爱情类的这个书籍，就你看完看完之后呢，比如你买了，你看完之后呢，会有人管你借。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对，你们会有共同话题。
就是你说这个我有印象，因为我小学时候读的最叛逆的那个书是《大禹经济系列》，那个时候其实也有点这个社交属性了。然后
对这个也有，但这个是另一类，
是另一类，但这有社交属性。
你把《大禹经》
蔡骏的系列，
你把《大禹经济系列》说出来了。我小的时候也看过《大禹经济系列》。
这个的确有社交属性吗？对，你看完了，你可以给别的那个小朋友吗？对吧？
我记得《大禹经》系列里有一个，就是说蚂蚁在地上形成了一个鬼脸。
嗯，
我操，当时给我吓完了，你知道吗？我说，哎呦，我操他妈的，蚂蚁在地上形成一个鬼脸。后来揭秘是有人在地上拿蜂蜜涂了一个鬼脸的形状。
是我当时我感觉每到读三分之二之前都挺吓人。
嗯，
最后一揭秘的时候，就是他妈狗屁，就感觉比他妈走进科学还垃圾。
小的时候就老想找一个类似大禹精神系列，但是，但是真的有那种奇幻性质的那个东西，因为大禹精神系列到最后都是就是给你揭秘了，说都是人为的，或者都是扯淡的啊。我小的时候就买了一套，就是应该是老外写的，我记得当时有两个，一个叫隐形人，一个叫神秘的雪球
啊，
这两个是
奇遇哥哥的吗？
真正的这个，就是结尾它也是有这个神鬼存在的这个，这个类似的书籍，
嗯，
大禹跟这种类似恐怖诡秘的，我小的时候也看，
就是你说那俩都不屌，我看过这类最屌的啊，十块钱一本，
这么贵，
啊
贵吗？
十块钱一本当时挺贵了吧？
还行吧。就是我买书那块说实话，我虽然这些年不太读书，但是从来没吝啬钱啊。十块钱我当时我出得起啊。我们在地摊上有一本书，当时就给我站那儿了，我必须得买，必须完了回去跟我妈要钱买，要十块钱买这本书，叫《人类未解之谜》
啊。
就是
这
个东西吧，
很火
很火，但是它有好几个版本，当时正规书店也卖，但我是在地摊上买的，我买那个巨牛逼，是盗版的
啊、哦，是
里面还有他妈，我感觉是那种民科作者他妈瞎编的
啊！
我当时我看那书看一愣一愣的，就上课的时候我就是总想那本书里面那个图和他写的东西能不能对上，为啥？就是好多人类未解之谜，这是为啥？
金字塔是外星人建的，
对，他把金字塔里面的结构讲贼细，比现在那个科学家纪录片里面讲都细，说各种派，然后各种那个角。这不太阳这那的，哎，我看懵了，我操！
但是话说回来啊，就是我现在回忆我小学时的阅读历程，我唯一啊废寝忘食看过的一套书，其实是《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
哎，这个重磅的这个来了。
嗯，
我记得是六年级左右的时候，我自己啊坐二路从车轮厂坐到火车站，火车站。附近其实有一个叫书批发，
嗯，
就是在火车站往边上，就是现在卖家具那块儿，他当时就有好多小屋，那块有教辅批发，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说的盗版书的批发跟正版书的批发。我买了三本《哈利波特》，那个时候还没出《火焰杯》
哦，
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哈利波特》最开始刚出是在国内先出了三本，
哦，
《神秘石》《密室》跟《阿兹卡班囚徒》，
嗯。
没有火焰杯，说我现在跟大家直言不讳啊，哈利波特我就看过前三本。
啊、后面都是靠电影补说不
后面都是电影补的你知道吗但后面我也都买了，因为后面是初中、
啊、
可能到最后高中时候买的、
嗯、
什么凤凰社什么这个圣器、嗯、死亡圣器什么都是最后买的嘛。但是我真正读过的、一字不落的就翻完的就是前头三本。
嗯，
我其实很感谢我能翻完头三本。
嗯，
因为从第四本开始、哈利波特就不是儿童读物了。
哦，
对
对对对对对对，
没错。
我是一口气看，
正想要说这个。
对，我一口气看完前三本，但是我真心记得哈利波特那三本书到我手里之后，我他妈真的是废寝忘食。
嗯。
就啥也不顾了。
对，小孩特别沉迷那玩意儿。
我操，太他妈沉迷了！就是我印象中我啥也不干，就是疯狂的想要阅读，就是疯狂的想要看，我就抓紧一时间想把那三本书看完，然后来回倒个看。
嗯，
其实我小的时候已经发现，因为我小的时候已经看过《魔戒》了，我小的时候已经发现《哈利波特》的设定没有《魔戒》周全。
啊、
哦，就因为魔戒有什么矮人啊精灵啊什么霍比特人，
那肯定
这个设定非常重要。托尔金老师毕竟人家是教授嘛，
嗯，
人家就是搞这方面、
嗯、
人独自这个研发精灵语什么的这种，
嗯，
他就是搞的这个系统很全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利波特就他妈有那个魔力，
因为毕竟是少儿读物，相当于、
嗯、
我操，看得我废寝忘食。
嗯，
我真的我在哈利波特身上找到了我看动漫的感觉，他妈就是停不下来，
嗯，
真的是太牛逼。嗯、但后面我就没看过了，这我今天也是今天真是接短儿。
哎，就说到这个呢，就非常好了，就是说我就是翻了个一下，我2023年就是去年我的看的书，
哎、
我之前准备一下我都看什么书了。
嗯
啊，我就看了一遍这个《哈利波特》啊，这个哈利波特，
哎，《哈利波特》，
你俩这个印度英语和日本英语学的都不错呀。
我直接下的那个EPUB， 就是下到手机里边看电子版，
嗯、
就是1到7册，然后我应该看完了，以前我全看完过。然后我这回看到了6册多一点吧，就是这样。我但是呢，这个里边呢，我等于时隔十几年吧，20年，我再看这个《哈利波特》的时候，我就很强烈的感受了。就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那个行文方式，那种说话的风格，就是很幼儿读物，它特别像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比安徒生和格林童话还要低幼，有点像是就是国内我看有一些那个 YouTube 那个老师教孩子那种语言的形式，就是他怎么样。而到第四本《凤凰社》之后，明显你就感觉那文风就变了，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所谓的给成人看的，或者是给青少年看的那种有逻辑的那种东西。
嗯。
就是给我这种感觉，我想说的《哈利波特》那个《哈利波特》呢，但这个书呢，《哈利波特》嘛，《哈利波特》啊，我一般都说哈利波特，就是这，但是这个《哈利波特》这个书呢，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为什么意义重大？我不说它有多好多坏，因为大家都看嘛。我想说的是，这本书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是我的亲情的体现。就是当时啊，我小学的时候，我的表姐从这个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回到中国去玩、
嗯、
啊，那是几几年，零几年的时候，还是九九年，反正是看那个《还珠格格》第一部的时候。然后呢，我记着我俩呢，就是说都很小嘛，都是小学生嘛，但是我俩就是说互相交换礼物，临走的时候。
哎
就是他在我家里住了大概是2-3个月，暑假嘛，然后要分开了，我们互送礼物，我就送他一盘啊，《还珠格格》的原声 CD 那个磁带，原声磁带，
哎，
啊，里边各种各样什么，我是个姑娘，不、什么什么东西，
开可哭，
感动
天
可爱，
石可崩，什么可裂、
哎、对
啊，
对对对，
手牵着手，
嗯、啊，还有什么雨蝶，对。因为他特别喜欢我和他还有姥姥姥爷，我们四个人成天守着电视机看，我忘了是第一部还是第二部了，反正是就是看那个如痴如醉啊，我俩都喜欢那个小燕子，如痴如醉啊，所以我给送他这个磁带，他没东西送我呀。直到有一天我们快走的时候，在那个楼下的那个报刊亭里边看到了这个《哈利波特》第一部那个魔法石的那个封面，
嗯，
哎。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上面是中文的嘛，他看不懂中文。他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哈利波特》呢？它上面写着呢。他说里边是不是写着这个是那本书吧？然后我看说是啊。他说啊，这本书啊，在这个我们那个欧美地方非常非常的火爆啊！想不到这个在咱们家楼下这个报刊亭里边就有。我要让我姥爷。”啊，我和他都是一个姥爷，然后那个买给我，然后把他再送给你，然后我姥爷买了这本书之后，他在那个扉页上，就是写了他的名字，写着说希望能读这本书。
啊，
这件事情在去年的时候，我去我姐姐家的时候，科罗拉多去我姐姐家的时候，我俩还说，他还拿出了他珍藏的那个磁带。
嗯，
啊，我拿过去他家的就是。我珍藏那本《哈利波特》，
哎，
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哈利波特》对我来说，就我自从看第一本之后，说一实话，我看完第一本之后，我是觉得一般，因为那个时候我的阅读量那已经是到了那种，汗牛充栋的那个地步了。 啊，所以我就看韩国的地位。
行啊，
我看很一般，很一般。后来的六本书，我全都是去那个桂林路的那个叫做什么同仁书店，我就是在那站着看完的。因为我看完第一本之后呢，我就想，我这人就是好个完美主义，什么东西都搞一个完全。
嗯，
我看完第一本之后，我虽然觉得一般，但我知道有第二本，我就忍不住，我必须得继续看。就跟那《哈尔罗杰历险记》，我以前说过，就是我必须得全看完，我哪怕就是不愿看我也看。我当时就这么看完了，我至今觉得《哈利波特》就文笔一般，而且那个设定跟那个什么《冰与火之歌》啊，都
魔戒
差远了。魔戒什么差太远 ，D&D 也差太远了。然后最近我要重新读，之后我说我可能小的时候我太狂妄了，
嗯，
我现在我这谦虚很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伟大的著作，尤其 J.K. 罗琳老师最近深陷官司，而且我前几天去了环球影城，然后玩了就觉得挺好玩，哎，对不对？这些一件事，我说我看一看吧。结果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儿童读物，而且特别经典，
对，
大家都应该去看。你要问我喜不喜，我推不推荐，我很推荐。但你说问我喜不喜欢，我至今为止就一般。嗯，
我是真心喜欢啊，而且这个咱们肯定未来要做一期《哈利波特》的节目。
对，
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肯定的。就是我为什么说我喜欢？就在你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你看到飞天的跨斗子，
嗯。
就是海格的跨斗子嘛，
嗯，
然后包括那个打火机能吸光，
嗯，
然后这个各种什么巧克力青蛙，然后它的所有的那些新奇的东西会让你有这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嗯，
然后包括它其实哈利波特本质上有点校园剧的意思，
对对对，没错，
对,
对，
你能感受到就是不一样中的一样跟一样中的不一样，
就是咋都是高中生拯救世界了。
对对，他还不是高中生，他
小
学生嘛，
啊，
就是能跟你贴过，
啊，
贴过才非常完美。
嗯，
我操，当时看《哈利波特》看的真是如痴如醉呀，啊！我当然虽然我说什么那个火焰杯、凤凰社、混血王子什么的那个死亡圣器，我其实也是零星的翻过啊，零星的翻过。咱毕竟是纯血哈迷。
嗯，
而且你哈利波特你到这个后期的时候你再看，你包括他的这个什么混血种什么纯血种，包括什么阶级各种这个势力斗争，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嗯，
J.K. 罗琳
纳粹，他其实说纳粹，
对， J.K. 罗琳不愧说是这个现在给他推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人家是有东西。
嗯，
哈利波特真的是我觉得算是本世纪不能忽略的一套系列。
那当然，那当然，肯定是，
绝对是不能忽略。而且你对巫师，曾经我们对巫师跟看完哈利波特对巫师是有两个概念的。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个巫师的题材的话，就是女巫布莱尔，是那个恐怖片，就是拿 DV 拍的那个，就你感觉那个巫师的那个系统是恐怖的，
嗯，
是吓人的，
嗯
啊。但是你看完哈利波特之后，真的打开了这个
太阳
一个新的大门。
嗯，
我当时看着那个一里头 J.K. 罗琳说他为什么会写这个小说，他说他在火车上，因为 J.K. 罗琳那时候很穷，他在火车上坐火车的时候突然看见火车下面一个小男巫对他笑，
嗯，
然后他才写了这本哈利波特。
嗯，
我操，整个哈利波特所有东西我都入迷，而且我如数家珍。
嗯，但是我跟你俩就是在这块啊，
嗯，
这块我说的这块是什么块呢？
你看没看过《哈利波特》？
我只看过电影。
你只看过电影？
对，
啊，
但是我就说这块是啥呢？就是玄幻、奇幻，
哎，
然后这个有魔法，这个，
魔幻
啊，对，就是我在这块跟你们这个系统完全不一样。
嗯，
虽然我也看过《哈利波特》电影，小时候，
嗯，
但是我有很大冲突，因为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吧，我有一个就是有个习惯，就是我跟我那个小同学小伙伴，
哎，
有时候周末。要么是我自己，要么是我们仨一起，
嗯，
去那个同仁，不是同仁书店了，就是那个联合书城。
联合书城，
嗯，
一个七楼高的一个书店。
对，现在还好像还有
啊，七楼高是个什么概念？它囊括了所有旧书和新书、畅销书、教辅书。
藏经阁。
对，就是藏经阁了。 然后假如说我们三个小伙伴一起去的话呢，
嗯、
就是进去之后就各玩各的了
啊、
嗯，就谁也找不着谁了，
散了，
散了，就是他看他那块、嗯、我看我那块，
对。
然后我当时就是被一个系列沉，就是我沉迷进去了，就是这个《山海经》。我上小学的时候，说实话，我把联合书城《山海经》所有版本都读了一遍。
哎，你这个古典文学这个路怎么就走不完了呢？
不是，等一下，在这块呢，如果播客有弹幕的话，就那个就会有人写打人了啊，杀人了，因为马上就是《山海经》游戏右下角出链接，点击《山海经》
不是因为《山海经》里面嘛，它有图
啊，
还有特比那个就是比魔戒还有哈利波特更邪乎的那种图。
那你像我说看漫画不好吗？
不是那个，那不行，
那不行。
现在有那个《山海经》的那个绘本，但那时候基本上《山海经》都得有那个图配介绍，
对文字。
我操！当时我看那《山海经》，比他们看那个就是《人类未解之谜》那个还沉迷。
这个阅读逐渐走偏的，
就是太邪乎了，你知道吗？
太邪乎了。
然后
太邪乎了。
然后我在那块就是联合书城那就《山海经》那一片儿，
嗯，
我就是包括其他跑周围的，我全
踱步。
对，就是读完今天读完这层，下回来读这层另一篇，然后再来就是再读就一层一层读
啊。
虽然不是每部都读，但是你就是这整个这个大书架里面，你得把这个东西全读完。其实当时我就是读的东西太多了，导致我现在啥也记不起来，你知道吗？
来正经的啊，就读书的人啊，跟你们说一下，我小学里边呢，我其实想说三本书，四本书。四本书啊，第一本书呢，就是说，哎，就是说，你看，对于恶总来说，那就奇幻玄幻，对于所有的小男孩小女孩来说，奇幻魔法元素肯定都是最喜欢的。
嗯，
那么可是那个对于恶总来说，就是哈利波特啊，对吧？那对于我来说啊，这里边我就要推荐一个我小时候看的书，
哎，
就是咱们总说的啊，刚才也说过，就《水浒传》。水浒传小学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什么108将啊，什么反抗什么宋朝什么方腊什么的，你看不出来那些宋江那些阴逼的事儿，你看、
哎、
什么都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你只能记住那个会魔法。
哎，
就他们经常就你武松打虎在那个水浒传里边不算什么。那里边是公孙胜啊，还是什么吴用啊，各种就是呼风唤雨，一整就是一朵云就过来了。就是他们打仗的时候，其实你要看原著的时候，打仗经常就是使咒啊，使那种咒。所以说我小学的时候，我其实就看了原版的这个《水浒传》，然后我就这里边，哎呀，这个兄弟义气啊，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就是说男女之事啊，也不懂。
你那时候有了，张老师，你那时候有了那个游泳啊，
是有，但是，嗯，对，那是后来的事儿啊，但是，但是后来的事儿啊，但这个就那种兄弟义气，感觉特别热血。那时候也没有，就是说那时候其实《古惑仔》的那个漫画已经出来了，但是内地也看不到，对吧？大陆咱们中国大陆也看不到。然后，但是你只能看到这个《水浒传》，你感觉哎呦，打打杀杀太他妈爽了！一个故事，你看，其实你看那个武松打虎那段，其实重点是看潘金莲、西门庆、武大郎那段是很重点的。但是小的时候那段都越过去，就是不是什么有意思，武松打虎才有意思，那种呼风唤雨才有意思。但是呢，我这里边为什么还是要推荐这个《水浒传》呢？是因为我最近，不能说最近，最近一两年，我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就是这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这个出的这个书，就是金圣叹批评本啊，《水浒》。这个书就现在在我手中。这个书我就三本里边就是写的《水浒传》，然后《水浒传》的旁边用小字儿，每句话都用小字儿，都是当年金圣叹啊先生批的这个字儿。哎呀，这个太好了！你小的时候看的《水浒传》，图个乐呵，知道个故事梗概。但是你现在在读《水浒传》，尤其看这个金圣叹先生批这个东西，哎呦，简直怎么说，就是哎呀，如痴如醉。我说句实话，我最近四五年有了这本书之后，四五年，我现在第一本我只看到了二分之一，也就是整它一共三本，我只看了整个六分之一，大概也就十几章。 我每一个字儿每一个字儿的就看金圣叹老师评的和原本他这个写的，哇，简直是你就看了这个水浒传之后跟你想的完全就不一样了，就这里边太深刻了。而且他里边写关于宋江怎么阴人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怎么阴他，简直就是办公室政治、
oh.
啊！宋江每句话怎么扶起来他，你看这个金圣叹就是说，你看他这边会写，他说假意去扶，他底下就会括号写假意去扶，就是他里边的就是凭着你看完之后觉得你对这个人世间都感觉那个阳光都不是那么明媚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特别特别推荐这个水浒传。但是呢我想说什么呢，我小学的时候除了水浒传你看很高端，但是我这人呢大家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人很分裂你知道吗，就是两方面就都很极端。我看水浒传的同时呢我还要看一个东西叫做男生女生，后来又出了男孩女孩这个杂志啊，32开的还是16开的一个小杂志，我不知道当时你们看不看过，
看
男生女生和男孩女孩，
还有说男孩版跟女孩版，
男孩版那是后来分的，
嗯对。
然后呢，所以说我小学的时候兄弟也有啊，爱情也有，所以说这个
圆满了，你小时候圆满了，
原因
啊圆满
了。哎，男孩女孩，太值得看了。我前几天在淘宝上我发现了，啊，700多块钱。从男孩女孩开手一直到那个就是最后停刊700多块钱整个一套，我准备最近就要出手买了，重温一下我小学时候的美好。
牛逼啊，
不是世界读书日吗？
对啊，人家花700多块钱买过期杂志
啊，
是不是牛逼
牛逼啊，牛
逼。
那个金圣叹这个我提一嘴啊，也是咱们的老前辈，北化最早推荐的，那得是好几年前了。
嗯
啊，他这个前辈们录过一期节目，推荐过这个金圣叹老师的版本啊，确实很好啊。水浒传就是近20多年的这个身价在层层往上涨。
对
啊，就不是说这个最早的所谓的这个绿林好汉呐，或者是这个打家劫舍呀，或者是兄弟义气啊，他解读出了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东西。
嗯，
现在在水浒传里。
嗯，
而且现在很多人说阿四大名著谁最牛逼啊，曾经有一段是红楼梦最牛逼，有一段西游记最牛逼，三国演义当然也很牛逼啊，但是现在有一部分人就说是水浒传最牛逼，我这话跟放屁似的。但为什么说水浒传最牛逼呢，因为水浒传是真正的老百姓的世态炎凉啊，人生百态啊，讲了很多这个你身边的事，
嗯，
就它是最贴近生活的一个著作。
嗯，但是这个事儿我其实我有点矛盾啊，因为这些年我发现最开始从那个明朝那些事儿之后，
哎，
演变出来一个系列，
嗯，
就是用办公室政治去解读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啊，
嗯，
就是那个
《红楼梦》更是四大那个办公室政治，那就是纯纯的办公室政治。
主要是我没看过类就是相关的这个书，就是好多人，比如说那个。管理人才啊，他们用这个唐僧这个集团去解读这个管理这个技巧，很长一段时间是先是这个西游记，然后是这个三国，说什么那个曹魏集团这个怎么管理的，就是用这种经济角度、管理角度、商务角度去解构这个四大名著，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水浒传，
对，
就是这个如何当一个这个像宋江一样的这个管理人才，
CEO，
对，这个我是看了一下，我也看了这些闲书，
嗯，
我感觉没他妈啥用。
我很不喜欢这样，就是咱今天唠到这儿了，我就说，就我这么跟你说，如果你用厚黑学的角度，就所谓的办公室政治，
嗯，
去解读任何东西都能解读得通，
对，
你解读哈利波特也能解读得通，
对，
你比如说六神磊磊，他说金庸，他也用了一部分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著作你都能解释到办公室政治、厚黑学这些东西，
对对 对, 对，
就它可以套万物，
对，
但是如果你只用这个眼光去看这些著作的话，那你得到的东西简直太少了，就你真正无法感受哈利波特的美好，你无法感受西游记的美好，
对，其实是成功学这些人吧，他们没啥写的了，硬套来一本名著就套，来一本名著就套，
硬套，
对，所以我个人我是不太喜欢，因为我那段时间读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后，我个人一点都不喜欢成功学，
我从来都不喜，就不愿意看那破玩意儿。
但毕竟有些是畅销书嘛，
都大家都说了嘛，在公司里边如何对待异性啊，女对男，男对女，看《红楼梦》，如何对待就是身边的同事啊，看《水浒传》，如何对待自己的中层领导啊，看那个《西游记》。如何对待大领导看《三国演义》啊，都是这样的嘛啊。但是我更还四大名著还是最愿意看最喜欢《三国演义》啊。然后但是我除了这两部以外呢，我要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就是呢我第一次，我上次在纽约的时候说过还是什么之前说过，我第一次去那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然后我在那个油画展厅里边在坐着看前面一幅宫廷的油画，那个油画呢好像是，我也不懂啊，因为我也不太懂，但是我就是很牛逼，有一个反正是一个贵妇吧，就是中世纪的贵妇在那一坐，反正据说很牛逼的人画的，完着一个很牛逼的人，我看着他我陷入了沉思，所有人，我在那坐了整整半小时，然后各种翻阅手机，所有人都从我身边坐过去，而且还有几个人跟我说哎这个画怎么怎么样啊，就是真的就是游客，他人家懂，然后跟我介绍，还妄图跟我探讨，然后呢我就摇摇手，我为什么在那坐了半小时，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脑海当中就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唰一下的一个闪电，就是记起了我一个心中的痛。
哎，
什么痛呢，就是在我初中的时候，我妈妈把我小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一套书给扔了，我现在呢我都忘了那个书的书名叫做什么，然后呢但是我知道里边的内容，然后里边就是讲各种自然百科呀，各种天文地理的一套，里边有孙悟空和猪八戒，以漫画形式介绍这个东西，我当时我就在那块就当着这个世界油画查了半小时，那本书叫什么，我就死活就没查出来。那是2018年的事儿，我就脑海中突然间是噼啪闪电，直到去年6月份，
哎，
啊，我在咱们群里边分享了，我从2018年到2023年5年时间，我各个论坛、各个书社、各个提问，然后各个找，挨个翻，我终于找到了那本书。那本书的全名叫做《小学生自然百科》，现在啊就在我距离我不到2米的地方，啊，我买的是一本二手的书，就是当年的二手书。当年别人买，我从旧书二手书买的这本书啊，当时的定价就非常的高啊，31.95块啊，好像是，好像我没记错啊，反正现在那会儿我也不拿去看了，
嗯，
反正当时是31.95块，一共6本，有天文地理，我2023年如获至宝，我说就是他，就是他，就没错，就是他，于是我花了$230，然后从中国邮到了美国，然后我现在。现在每天都要进行翻阅，
你有病啊，现在
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啊！
我你要问我小学的时候，小学这6年级，这只有6年，我所有书上加起来对我印象最多，对我最最喜欢的书就是这一套小学生自然百科，我终于去年的时候我把它买下来了，我这一年反复的进行阅读，我太喜欢了。
那个时候国内有很多类似的书，就骗小孩的那个就是很多那种大厚本的那种的送礼的好用，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小学4、5、6年级的时候，很多往我家拎这种硬壳的这种什么自然百科，然后那时候还有一套就是最出名的叫十万个为什么，
嗯，对
啊，对，
哎，十万个为什么全买齐相当贵了，
嗯，
哎，我来说一下，我家里十万个为什么都有，什么东西都有，但为什么我就独爱这个小学生自然百科，这个本书我刚才刚拿到啊，定价是69.6块啊，69.6块，很贵哦，真的很贵，这本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十万个为什么那样的，我给你们俩现在展示一下，你们看一看这里边的内容是这样
的，
它不是，它是全是漫画形式，完事以对话形式来的，看着一个一个故事这样的，它不是那种十万个为什么纯文字的， 啊，这种阅读体验我感觉可能就是相当于当年你们第一次看《龙珠》的感受。我感觉现在很多人喜欢看那些漫画，我从小到大没看过漫画，但是这种东西，他们两个猴哥和八戒互相的对话，然后这样的，哎呀，我当时我就找到了那种看漫画的感觉，文字我都不看，我就只看他们这个两个人打斗啊，对漫画，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这本书，我这个本书对我影响非常的深。
这个我也得推荐一个，我小的时候最爱看的百科全书不是《十万个为什么》，是《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嗯。
啊，那个我也有，
对，四个大厚本，
嗯，
然后分别是这个环境自然、技术科学、社会人类跟艺术文化，
嗯，
我小的时候每天晚上泡脚的时候必看这四套大书，
嗯，
啊，看了这个有个四五年吧，啊，才塑造了我这个博学多才的这个性格，
嗯，
这个知识
主要是可以吹牛逼
啊，对，
嗯、
啊。而且那个书呢，对我有深刻的回忆，啊，我小的时候家里头有人打我，就是我
拿这书打的，
拿这书打的，
嗯、
我的书的硬壳打裂了，啊，一下子就拿那书干我脑袋上了，你知道？我这本书记忆深刻，
嗯
啊，而且我还是推荐，里边内容非常的详实，它没有漫画，全是文字阅读，
嗯，
但是呢，文字编排非常密，然后知识点给的非常的透彻。
嗯，
哎，这个推荐一下，这也是我小时候的这个硬知识储备含量是靠这四套大书。
嗯，反正我跟你们都不一样，我喜欢的书永远在联合书城的。
啊，你也不买就看。
对，
嗯，
反正他搁那躺着，
就躺着你就翻就完了，
啊、跟我家似的。嗯、
对
啊，但我刚还是说，我要是说非说推荐，你俩都推荐一下，
嗯、
我还是推荐《山海经》。比跟你说，为啥就比你俩那个牛逼在哪儿呢？《山海经》一般也有这个图。
啊！
你就看到刑天的时候没脑袋，眼睛长扎上了。你小时候看那玩意儿炸不炸？
哎，你这《山海经》确实源远流长。最近这个《咒术回战》的这个宿傩，我感觉有点借鉴《山海经》，知道？
我跟你说，这里面这个《山海经》里面这个东西，哎呦，我就不能太说了。
嗯，
因为我到现在我还研究呢。
对，因为为啥我这个辅正一下，天麦老师好像去年还是。几个月前还买过一套《山海经》最新出的这个画册，
是绘本，
好像对《山海经》就一直有执念。
对，因为其实我就是有一派这个地理派的学说是以前这个地球大陆是一块
儿，嗯，
但是在《山海经》里面就已经说过了这事儿。
哎呦，
真的，《山海经》它，我感觉《山海经》描述的就是以前一个一整块大陆板块的一个事情。
达尔文老师就看过《山海经》，
谁？
达尔文
啊，他。
还不咋地啊，不行，不太行。哎，这个说完这个小学的这个阅读啊，咱们这个稍微休息一会儿，因为小学阅读已经占我们人生一大半的阅读了。啊，咱们就能休息一会儿了。我们听一首这个 Bill Withers 的 Just the Two of Us， 哎，非常好听的歌曲。
See the crystal raindrops fall, and the beauty of it all is when the sun comes shining through to make those rainbows in my mind. When I think of you sometime, and I want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if we try.We look for love, no time for tears. Wasted water's all that is, and it don't make no flowers grow. Good things might come to those who wait, but not for those who wait too late. We gotta go for all we know.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if we try.
一首经典老歌啊，咱们回到咱们的话题。刚才我们是盘完了我们小学的阅读史啊，
基本就完了，完事了，
基本上就完事了。我们这个接下来准备聊聊别的，当然不是这样啊。这个小的时候看的还是比较这个偏儿童少儿的读物，哎，这个到初中之后呢，就一下子进入到了青春期，哎，青春期就是这个丰富多彩的了，啊。处在怀疑跟自我怀疑的一个阶段，
对，
非常痛苦的阶段。
我感觉，我敢说，我肯定跟你们还不一样。
你好像在这一卦走远了，你知道吗？
走偏了，有点偏了。
对，有《史记》《三十六计》《孙子兵法》《山海经》啊，你可能就在古典文学上一去不复返了。
古典著作都不算文学
你还能给定义上了，是不是？《
山海经》不算文学，
《山海经》我觉得是一切奇幻的起点。
对，
就是你在任何奇幻里都能找到类似《山海经》的形象设计啊，或者是内容啊，都有，还是这个很有文学性的。这个说到这个初中啊，那鄂总就首先剖析自己。初中是我人生中一个最尴尬的时期。
怎么呢？
就是我一直觉得我的青春期是极度的滞扭跟让人琢磨不透的。
青春期不都那样吗？滞拗，
恶总的尴尬期。
对，真的是人生的尴尬期。就
在你上初中还没变声
啊？对对，我他妈高中才没，也都没变声
啊！
我为啥抽烟？我就是想变声。我最开始抽烟抽的是红河跟骆驼
啊。
人家说的是啥呢？
最冲这个，
就说这烟冲、
啊，
抽完之后就是
变声了，
烟嗓
啊，
所谓的烟嗓嘛。
对
啊，现在给自己抽的不伦不类、妈的，真是。
啊，我说就管自己叫太监呢，读书太监。
哎，这个进入到初中阶段呢，我这个路线再一次回归。我一方面读着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小说，哎，也就是说《安妮宝贝》全套啊，我是都看过的。从这个《告别未安》啊，《八月未央》《彼岸花》《七月与安生》啊，什么《清醒剂》《蔷薇岛屿》如数家珍。啊，就安妮宝贝老师的书，我是一本没落。啊，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各种网络文学，像什么金和代老师啊，什么痞子蔡老师就拉了。痞子蔡老师从第一次新秘书之后就拉了，就再也没写出什么好东西，可能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引进而已。他并不是说他是多么牛逼的网络文学著作，他跟《悟空传》没法比。 悟空传确实是挺颠覆我的这个。
你说金河在真牛逼哈，一本书吃一辈子，
那人家吃一辈子
真牛逼
啊，确实是
金河在。
哎，金河在老师，
金河在不是一本一本书，金河在是那个九州七大，
他当然不是一本书，但是他
最
出名出名的书是悟空传。
他我觉得他更出名的是他跟江南合办的杂志
九州，
对，合办杂志社里边的那个九州的设定
雨传说，
那个是
哦，
对，
雨传说是金河在老师写的
啊，那我就没看了，
没看了
啊。
但是所以我说就是《悟空传》是金河在老师最为人称道的、最流行的一本书。
嗯，
我刚才不是说吗？我一直在这个网络文学跟名著上这个游离。为什么说在名著上游离呢？我从初中开始读经典名著了
啊。
就所谓的经典名著不是什么飘啊悲惨世界这种尝试过，但是读不进去。我小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观点，这个国外著作呀跟译者的关系太他妈大了。
跟什么
译者？
译者
翻译翻译
啊。
对，
我小的时候读那可能是我运气差，我读那几本是他妈名著啊翻译奇差无比。
嗯，
就是我自我感觉我读不到其中的精髓，而且我对比咱们这个中国的这种就是名著，就所谓的这个现代文的名著，还是他妈中国的好多。但是我长大了，我知道其实人家那个内容其实非常丰富，只是因为译者的关系，咱没有把它整出来。
哦，
我觉得是我运气差啊，因为有很多很牛逼的译者，这个是咱们值得肯定的。
嗯，
所以我在这个西方的名著我就没啃进去。
嗯，
我就专门啃这个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名著了，最开始啃的就是老舍先生。
嗯，
我一直就是说，我虽然读书不多吧，但是我这个挑的这个几个人呢，几本书都是挺牛逼的。
嗯，
我是小初一的时候开始读老舍。
嗯，
什么，但也没读过太多啊，大部头的都没读过，读的都是小篇。
嗯，
什么月牙。
嗯，
什么开业大吉。
嗯
啊、什么离婚。
嗯，
骆驼祥子，
嗯，
就类似这种，还有茶馆，
嗯，
就看老舍先生的这种书。为什么喜欢看老舍的书？因为老舍的书他读得进去，他相对幽默，
嗯，
他行文风格是那种平易近人的方式，
嗯，对。其实我也在想，有时候
老北京，
对，
对
老北京，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对，然后那个有的人说啊，所谓的这个京派代表就是老舍跟王朔，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啊，但王朔老师非常的好。
嗯，
但是你要说什么京派代表是什么王朔跟老舍，王朔当然自己说我最牛逼，谁也没我牛逼，当然人家有这个自信，我觉得是可以的，是好的，
嗯，
我也鼓掌。但是在我心里呢，我觉得老舍先生还是更深刻一点。
嗯，
因为老舍先生毕竟是差点就拿了那个奥斯卡奖差点就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人。
嗯，
因为那个时候是老舍后来他这个大家都知道自杀了嘛。
嗯，
然后给的川端康成嘛，
嗯，
要不然可能就给老舍老师。嗯，这个说完老舍就是鲁迅了。
嗯、
啊，这个是也是这个名家了，就不用谈了，就网上一搜这玩意儿视频有的是。
嗯，
对，
通过视频看鲁迅是吧、
啊？对，你是说鲁迅老师好的，说鲁迅老师不好的都有。
嗯，
我小的时候吧，看鲁迅老师就没有看老舍老师顺。
嗯，
因为我总觉得鲁迅老师的这个行文嘛，因为你看后来不是说鲁迅老师是推崇这个现代文写作的这个鼻祖吗？但我依然觉得鲁迅老师的这个文章有点偏白话，就是他用词非常的，就是有点不像老舍先生那么顺，可能儿化音或者是地域语言的原因。
他那个时候属于这个交接的阶段，
可能就是
这个书面的这个。白话和这个口头的白话还不一样，但是我是感觉鲁迅先生他那个时候最拗口的什么，他长句特别长，其实这个是最拗口的。
嗯，
就是你读起来很困难，你把这个整个句子拆解之后你才能理解成他在说啥，我觉得这个是难点。
而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在小的时候读鲁迅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寓意，他的隐意、
嗯、对，
因为他是处在他那个时代，他写这些东西，他比如讽刺或者他怎么样，比如说我看《狂人日记》，我看这个《人血馒头》，我不知道他在隐喻什么、
嗯，
我只是单纯的阅读。
嗯，对。 对，其实你说这块，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嗯，
就是小时候咱们是这个课本上，语文课本上有鲁迅的文章啊。
嗯，
就是以前是有的。
那百草堂三味书屋嘛。
对，那些还行的。我就说鲁迅写的那些短篇讽刺小说。
嗯，
小时候看不懂，但是你就是随着年龄的长大呀，你发现他这个文章在你印象中越来越深刻。
嗯，
慢慢才懂了鲁迅，然后再回头再去读鲁迅，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鲁迅真是就大才，我操，就是旷世奇才。
对，
但是小时候你用那么小的年龄去理解那么深刻的问题，我是感觉这块有没有问题啊？就是小可能中学教育这块用不用去让小孩去理解那么深刻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读，就还是要先看一遍。你看我小时候读《旷世奇才》《阿 Q 正传》《祥林嫂》什么这些东西，就入家珍了，大家都。
对。
你小的时候看这个故事，它就是一个故事。
对对对。
你可能只是觉得我操，祥林嫂这个人好奇怪呀，啊，或者阿 Q 这个人好奇怪，你不知道他到底在讽刺些什么，
嗯，
或者在描写一些什么。你可能是我稍微大一点了，然后再长大一点，大学了，或者是成人了，我到时候再回忆，再听别人讲，我才能知道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对，就是你中学时候你读完的东西，你需要整个之后十多年的人生去回味它，
再回味它。
对
对，但是你小时候刚读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就是能理解得透。
嗯
啊，看完鲁迅，看完老舍，那当然我这因为我买过一个什么就是所谓的名人那个著作一套大套，那里谁都有。
嗯，
什么茅盾啊、郭沫若啊、郁达夫啊、艾青啊，就这些你能想到的就都有。
嗯，
但是这里头我唯独就只看鲁迅跟老舍，还有巴金老师。
嗯，
因为巴金老师这个我当时是看的，当小黄文看的。
啊，
哎，你别说啊，人家早期的这个作家，人家写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太避讳的。
嗯，对，
我记得巴金老师有一个短篇叫《爱的摧残》，然后写的那个东西也挺大胆。
嗯。
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
我是觉得是现在保守了。
现在保守。
嗯，那个时候很开放的。
那你要，
对不对？
那木子美老师也不保守。
他是一个另类。他
哎，这个就是这个鄂总的这个所谓的初中时期的这个啊文学启蒙，当然也读过很多书，咱们后续再分享。
哎。我来补充一下啊，就是说为什么感觉鲁迅的更拗口一些，就是形容更拗口，因为我就不赘述了。其实我是感觉他是跟胡适要别苗头，
嗯
啊，就是最后就胡适还是人家身居高位，对吧？更厉害一点，所以说你习惯了那种行文方式，
嗯
啊，你要如果说啊，对吧？就是这个是个别苗头的事情，但是你现在看也是一样，鲁迅的文章我觉得从中学课本拿下就不应该。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说他太难了，所以说就是要离开，就是等他长大之后再看。我是一直就是这几年从初中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时不时还是看鲁迅的文章。我是觉得初中和高中课本啊还是应该选一些鲁迅的那种小说来去拿，因为鲁迅的小说在鲁迅的所有文集里边吧，属于一个中上等的水平。
对，
它既不是最难最难的，同时它还有一些故事性，所以说我是觉得这种是比较就反正你死记硬背，你看故事也好，你反正你先知道鲁迅，等你长大了，到我现在这个年龄了，我真的是特别爱这个鲁迅的杂文。
对，
那个鲁迅的杂文，哇，那是一绝，写的太好了。就是所以说这个我是经常在这个咱们这个播客里边就是推荐鲁迅，我这个也不敢说就是说读懂，就是真是常看常新，就是希望大家都去看。但是呢我呢就除了你们刚才这些名著以外啊，名著国外的名著我也是啃的费劲，但是呢有一类这个名著啊，我当时这个上了初中高中这个我的青少年时期呢，我就很喜欢，就是侦探小说。
哎
啊、哦、
哎，我尤其喜欢，就是我其实当时我觉得我喜欢两个人，
哎，
但是其实现在我是觉得我是喜欢其中一个人。
嗯，
我当时喜欢的是这个柯南道尔老师写的这个福尔摩斯。
嗯
啊，就各种福尔摩斯啊，因为他就热嘛， 但其实呢，我从看那个雪字的研究开始呢，我就觉得太难太难以阅读了。就是其实，尤其我说过，尤其我必须抛下自己。今天不是光膀聊吗？啊，又回到光膀聊的局，对吧？我小学的时候我就看了《名侦探柯南》，
嗯，
对不对？我看了《名侦探柯南》之后呢，我就觉得，哎，应该是那个三十分钟解决一个案子那种东西。结果我看了这个柯南老师写的这福尔摩斯写的，人家是好，但是那种废话也太多了。然后哎呀，说了半天，最后哎，告诉你是这样的。我说你验 DNA 就得了呗，你验指纹就行。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指纹 ，DNA 就更不用提了。
嗯，
所以说。就感觉而且很冗长，雪字研究很厚很厚的，在那个雪字研究在那个探案，在就是最开始前二十页，福尔摩斯在皇上面前装逼，就说你是从阿富汗过来的那个医生以外，就那个地方高光时刻之后，紧接着破案用了三分之一的书，剩下三分之二一直讲着，哎，这个故事那个有点像是那种什么红与黑罪与罚那种事儿。其实当时大家都说好，我身为青少年，我觉得那我必须得说好，要否则话我就看不懂了吗？我肯定是没看懂嘛，但是我就必须得说好。但是我现在我可以自信的说，我说这个事儿它牛逼，但是确实不适合阅读。
柯南道尔也就那么回事儿，对不对？也就那么回事儿了，是不是？你想说这个？
它的历史地位很高、
啊，
但是你说文学性，我说句实话，就有点欠妥啊、
嗯。
可能看英语原版更好啊，我反正我也看不懂。可能是，但是我第二个人，我当时我说我喜欢，但是别人就讽刺我，但现在我后来就回想，我觉得他还是无论从历史地位，
嗯，
还是我喜欢，就是喜欢程度来说，我还是喜欢，就是这个江户川乱步老师，
哎
啊，乱步老师，这个太牛逼了，就是说太牛逼了。我尤其喜欢他那个好，应该是他写的啊，反正我当时看很多，我要说错了啊，就是那个大家，我好像是他，因为我现在什么资料也没有，我因为我记忆力特别不好，但是肯定是个日本作家啊，但是我记得是江户川乱步，他的很多文章就是他是奠定了那个日本本格推理派的第一人。应该是江户川乱步吧，反正我如果说错了，我不知道。
有点虚啊，有点虚，
很虚很虚啊，因为很久没看了，很久没看了。但是我记着没错，我喜欢的人是应该是江户川乱步。然后呢，他其中有一本书呢，我建议大家推荐，就是他的应该属于短篇、中篇类的啊、故事，非常非常好看，叫做阴兽啊，阴兽啊。这个鄂总帮我查查，是阴兽是不是阴间的阴，野兽的兽，是不是江川乱步的？应该是他。我没查资料啊，但是就我的理解，江川乱步老师呢是这个奠定了日本本格推理这一块，就是第一人。他呢是就是他出生应该是在1890几年出生吧，完了他去世的时候好像是1960几年去世，反正是这段时间。他那个时候正好经历了这个日本的战争啊，日本当时军国主义时代，也经历了日本战后时期。他那个写的那种侦探小说就是全都是反转，那种快节奏，那种反转之令人哎惊讶，是惊讶到极限。包括那个阴兽，我就给举例子，包括这个阴兽，这阴兽这本小说呢，它应该是1930几年1920几年创作的。这本小说哎呀，这种反转你都想象不到，而且这本小说里边它不但有反转，还有这个性，还有这个性虐待，你知道吗？对于当时我小的时候青春期的我，
嗯，
哎呦我去，又杀人又死人，完之后又短，完又没有废话，还是第一人称，还各种那个性虐待，拿皮鞭抽，哎呀，这简直就是太刺激了。我当时就特别喜欢江川乱步老师啊，现在我也很喜欢。所以说那时候这个我的阅读就偏向了，就是三大类，一个就是这个最主要这个一类呢，就是这个侦探小说，包括蔡骏老师写的什么消失的什么13层还11楼，什么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我都是归结到这个侦探类悬疑类的这些东西，包括当时我记得马伯庸写的一个笔冢随录， 还有那个
阿加莎、
就是马龙老师当时，对对，什么什么，那时候还没有2015，人家就说风起陇右啊，陇西啊，对，就反正这些东西，就是这些，就给我的阅读，我觉得我不想上课，这些东西比那个古代名著好，就什么好看多了啊。
推理侦探类小说确实是迷倒一片人。
哦，
就我小的时候是尚未涉猎，因为我迷失在这个矛盾跟自我矛盾之中了，我就没有那个去涉猎这一块。但是我知道身边很多人都通过推理小说打开了自己的青春期，
长脑子了。
不是，就是青春期，如果你看推理小说的话，你就不会矛盾与自我矛盾，你就被它吸引了。
嗯，
我觉得是一种解药。
嗯，
我就是没找到这个解药。
嗯。
我其实挺后悔的，
嗯，
因为你知道推理小说其实是非常勾人的，它就像评书一样，
嗯，
就是你一扣接一扣，
嗯，
你一定是要看下去的，就它会推着你看下去，
嗯，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
我没看过，因为我觉得这玩意儿没啥意思。
那您的这个初中时期一定是
不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是我可能我印象中我可能看过一本，
哎。
我是觉得吧，他这个套路我，
嗯，
总勾勾我。
对呀、啊，勾的你吗？
所以我就不上那个当，
就不喜欢上当。
对，就是我你那个我就是强制我不上当、我就不看那个。而且我那个时候，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多，这个就白话文时期，
嗯，
新青年那个时期的那些作者，看多了他们之后吧，我有时候我看不进去长篇小说，
啊，
就长篇小说这块我已经有点放弃了，
嗯，
所以我那块那时候我。读的东西特别偏，我是挨个这个叫书店，
哎，
溜达，走到哪儿看哪儿，
啊，有点流浪式读书的感觉。
对，就是哪个书店说好
啊，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书店的风格还都不一样，
哎，
有的偏向于教辅，有的偏向于文学，有的偏向于这个杂志类的，还有这种特别杂的书。
嗯，
我就挨个走，挨家走，然后。只要是周六周日上完课外班就去一些书店溜达，
嗯，
然后就是犄角旮旯就翻一翻，翻到他们闭店为止。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是看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看过啥也都忘了。
对，都忘了。
嗯呐，
你比如说这有真的，这是真事儿，就是那个那时候还有什么李小龙公共画本，我连这玩意儿都看。就是里面那个图画小人教你李小龙的功夫拆解
啊，
就这些就乱七八糟东西看太多了。
那是好书啊，
就是我贯穿了，就是给我大脑里输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嗯，
所以我只能记住就是你说那些那个白话那些大声那些文章，
鲁迅、巴金、老舍、茅盾、萧红、冰心、郁达夫、爱卿，
那个鄂总没有说郭沫若
啊，郭沫对，你有病啊，
还有沈从文，
沈从文对
啊，就是那个时代太辉煌了，就是。他们可能是在我中学时期阅读的一个主流，但是其他那些就是太庞杂了，
就你初中的时候就砸了。
对，而且我有的时间我背新华字典，就是我跟你说背新华字典老牛逼了，就是你能在上课的时候装逼装到天上，你知道吗？就上任何除了英语课以外啊，英语和数学以外其他课你都能装到天上。
哎呦，你小时候真怪，
就是
妈的
太叛逆了，你知道吗？
小的时候还有两个人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个张爱玲老师跟三毛老师，啊，这个是全班就是都在集体传阅阅读的，那个尤其是这个三毛，我们那个时候班里有一个三毛热，
你们班看三毛，我们没人看三毛
啊，你们没人看三毛，
三毛都是长大之后再看
啊，你们全张爱玲
那个时候全是看郭敬明
啊，不是一会儿再说嘛，就是先说点这个好的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要说郭敬明韩寒不假，
嗯，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即使人不看郭敬明韩寒，人也不看三毛
啊，
我们没那么高深，
对对对对对，
哪有那些东西，
你
就直接就干。
你是不是初中就封文科班了？
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金陵启示其中物》啊，《
少妇白洁》《东北大炕》
啊，《少妇白洁》什么三毛？跟没关系，跟三毛对，
不提三毛张爱玲了，没啥可提的。咱现在直接跳到郭敬明，跳到韩寒，行不行？韩寒老师是那个时候不是初中的时候就新概念嘛？其实新概念作文一二三是从小学的时候咱们就有了
萌芽，
对，一直到初中开始。然后那个时候初中买的最多的杂志就是萌芽嘛，
哎，我必须在这块儿，我在杂志那期啊，我就收着，那时候还是比较内敛啊，没有敢就是完全放开。但是呢，我在这里边必须说啊，我买的最坑的杂志就是《萌芽》。我当时啊，萌芽那个杂志挺贵的，
对呀。
然后而且我记得最开始是一个月一期，后来就变成什么上半月下半月，完了那个封面挺好看，都是每次都是单色五颜六色的，反正是就是单色的，每就是反正极其什么像极其龙珠一样的那种东西。然后里边的文章啊，我就是在那个我初中高中的时候啊，我看萌芽的文章，我还不如就是看看无限超越班或者看看鲁迅啊。就是这种艺术品就实在是难看，就萌芽里边你说韩寒郭敬明，咱们就是说韩寒不用说，韩寒就确实挺好的，然后那个郭敬明呢就是有点拉胯，但我说实话，郭敬明为什么人能从这个新概念出来，那是比这个萌芽里边其他那些作者那还是要强的，就是有就是无病呻吟，
哎，
四个字儿能理解。
我问一句啊，郭敬明到底是从哪出来的？因为我明确的知道韩寒老师是从新概念出来的，杯中窥人嘛，他是从那个就是纸团到水杯里了，然后他利用这阶段然后写的这个文章嘛，这个是韩寒老师杯中窥人，在他是从新概念出来的。郭敬明老师到底是从哪出来？是萌芽还是新概念？
不是萌。你首先来说啊，我的理解啊，我也没查，我首先来说我没查啊，我的理解就是有了新概念之后，逐渐的从新概念出来这些作者弄出了一个萌芽，然后郭敬明最开始发表不是在萌芽里，人家跟萌芽没关系，人家是幻城，完了幻城之后人家就是直接商业帝国，梦里花落知多少，抢占用户心智，你知道吗？是这么一回事儿，
抢占用户心智。
你对郭敬明老师评价还是比较深刻的。
对，占领用户心智吗？对吧？
但是这个说到韩寒老师啊，就不得不提了，就是我其实韩寒老师的书都买了。
嗯，
他是最开始是《三重门》跟《零下一度》嘛。
嗯，
啊，
嗯，
但我有啥说啥，《三重门》我没看进去。
嗯。
我觉得有，
我也是，
我觉得有点，我先说啊，我一生挚爱是韩寒老师，但是我老觉得《三重门》有一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
对，
没有那么大彻，但是呢，他其实想隐喻的很大彻，
他那时候毕竟岁数小嘛，
但还是好的，就肯定是好的啊，
对，
我推崇韩寒的唯一一本书，当然他杂文不算的，什么《通稿2003》什么的不算。他写的最好的一本书，我最愿意看的一本书啊，是《向少年拉飞驰》。
哦，
那是真他妈好
啊！
就是我感觉是洗尽铅华，韩寒老师写的那本书，那本书也不厚，非常薄，然后一个小开的，然后黑色的封面。
嗯，
啊，那本书就是讲这种就是无业青年的现状，就那本书写的真的是太好了，我把那本书都翻烂了。
我就纳闷，韩寒其实那个时候岁数也不大，
嗯，
他怎么就有时候感觉
就贼老性，是不是？
啊、对对对，
感觉贼老性。
对对对对，我感觉郭敬明那时候写那玩意儿是那个岁数该写的。
郭敬明老师啊，就是你看我纯个人评价啊，郭敬明老师纯是大抄笔
啊，是，
就是我为什么给他一个这么低的评价？很多听众因为郭敬明也是大家的童年回忆嘛，因为大家他这个信息差的问题，
嗯。
就很多读书的读小说的人他不看漫画
啊，
像我这种就是双门爆的人，我一眼就把郭敬明老师叨出来。
你双修了？
对，我双修啊。
嗯
啊，他换成就是 Climb，
嗯，
就他的内容跟那个 X 战地圣传什么的都一样，你他说的每一本书，他出的每一个电影，我都能找着原型。
哦，
哎，那你说提到韩寒就得提到郭敬明，提到郭敬明就得提到韩寒，就是反正是现在不
这
样了。但是
他俩是
就是
他俩的历史地位，至少我觉得在文学上是不对等的。
不，现在就不这么说，因为他俩年龄对等，他们唯一对等的就是年龄，
对，
年龄差不多，
对，
同一代人，而且就是影响了这个我们这一代人。所以说呢，就是我只提他们两个人这个对我的感官啊，那个感官就是一个是那个《三重门》，我觉得。就一般，有点就是无病呻吟，刚才这个鄂总说了啊，然后呢，《零下一度》比《三重门》好一些， 但是我最喜欢韩寒呢，我是那个长安乱，最喜欢。尤其我至今为止还能记得，就是当时那个我大的场景我都忘记，就是大的那个故事我都忘记，但是我至今能记得那个场景，就是那个主角从那个长安出去，骑着毛驴，然后特别热血，特别悲伤，特别感怀的跟他那个女主那个挥手说再见，然后结果因为那个毛驴特别慢，然后他们两个一直在挥手，挥了两个时辰，我记得这个，就他们一直在就变得很尴尬，有点很像周星驰那种场景，就开始是很伤感，但是一直是毛驴特别慢，然后他们俩只能就是互相挥手，挥了两个时辰，从这里边就可以看出这韩寒。这个人我觉得他是聪明的，但是他不是好学的，他不是大家，他不是那种特别有学识的。我在那个韩寒的里边，我感觉到很多的是那种不能说是无知，但只能说就是说学识没到。
不行，
但是
我听不了别人骂韩寒，我不得劲儿。我不得劲儿，我告诉你没啥啊。
但是韩寒我觉得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天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能看出来他肯定不是，就是说你跟看鲁迅不是个感觉，你我说句实话，你看鲁迅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这个人读了老鸡巴多的书了，他读的书你一辈子，你包括看钱穆老师的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就肯定看了他妈的老多老多书了。
那郭沫若老师也看老多老多书了。
就是你能看出，但是韩寒你能感觉到他不是那种看了很多很多很多书的人，但是他那种从内而外的那种天才感是确实是有的，是有的。然后郭敬明呢，我不好的我都不说了，我就只说他一个对我来说不能说是好而是冲击比较大的一个作品，叫做那个好像是他的，现在我有点迷幻了，叫做夏至未至，好像是他的。就这本书呢，就是我觉得他现在恶总又拿起手机看是不是郭敬明老师，就是夏至未至啊，应该是郭敬明老师的。就这本书呢就特别牛逼，我只能说郭敬明老师在这个某些领域，就商业领域，依旧也可以用天才二字来形容。郭敬明对文字啊没有嗅觉，他就是我在这块大放厥词啊，爆言郭敬明不会写字儿，你知道吗？就是这文章他不会写文章，他什么都不是，就是写的东西。但是他能把握未来十年以后的青少年他们喜欢什么，就是说他这个能力，他这种商业能力特别的可怕。他当他抄换成的时候，他就能猜到五年之后，那个时候的人们喜欢玄幻。那个时候他写幻城的时候可没有，他抄幻城的时候可没有玄幻，中国那文学界可没有玄幻。五年之后不是因为玄幻火，是因为玄幻火了，幻城才火。他写夏至未至的时候，里边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年轻时候看的夏至未至的时候，我寻思这什么鸡巴东西，是里边一个女孩上高中时候就喜欢一个人，完结果堕胎，各种流血堕胎狗血，我说这个鸡巴东西谁能看？结果没想到，那个、写完那本书十年之后，所有中国电影全是那玩意儿。我就是说，郭敬明老师牛逼就牛逼在这儿，他就是对于那种商业的，就是那种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青少年的嗅觉之灵敏，无人能及。当所有人的拍那个当就是什么青春什么致青春什么时候的时候。那时候郭敬明老师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腐文。你看看那个校园剧一过去之后，腐文是不是又抢占了十岁到二十五岁年轻人的心智？
他腐文是他自己的生活，主要也是。
不，你别管人生活什么，人家为了这个校园嗅觉牺牲了，你别管怎么地，你就是说他我在这一领域上他是天才。
商业嗅觉，
我就觉得这两个人，
商业嗅觉，
对，这两个人就是可以说是就是各自领域天才，哎，除了这个，当然就从推理小说到了这个刚才就说了这个通俗小说以外，以后呢，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主流的，
主流
啊，大家都愿意看的，哎，我还看了几有些非主流的啊，非主流的， 逼呢、
啊、有本杂志叫非主流、
就是、
你是不是老看
不是是呢你上了初中高中包括上大学之后吧那个时候啊少年不知愁滋味总就是往那个玄乎上面靠你知道吗最好就是啊、越就是不明所以越牛逼越好那个时候我成天兜里揣的得揣塔罗牌你知道吗神秘主义那方面走啊，政治文化经济方面那边走你知道吗啊，我那个时候首先来说那肯定是道德经那道德经得先得来一遍对不对你看完之后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就是儒释道这方面的书包括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包括耶稣基督这些东西这个圣经啊什么这些东西我全都看一遍知道吗不是因为我信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是要我知道你们不看
我看
但是你们觉得
我看
但是你们觉得它很神秘那我要如果看了一丢丢那我在你们面前我就可以装了逼了
哎
就是这么一个
装逼利器呢、
哎、
对不对
啊必须装逼利器啊就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对这个佛道啊神鬼啊这方面的就是包括这个世界运行的方面的就是社会经济社会运行方面我就看了挺多东西的但是呢就是我那个是我因为我当时记不住当时看了什么我只能说我今天我说了我说我主要说我最近看了什么书那么最近这方面的书呢那么我给大家推荐两个我这是真正的很认真的说当时那些装逼的书我就不说了我根本看不懂而且也没什么可看的但是最近有两本书我需要向大家推荐第一本书跟推荐呢就是这个哎这个马君宁老师写的这本书叫保守主义啊保守主义他就详细的阐述了什么是保守主义啊区别于进步主义它什么是保守主义的一个东西这里边学术性很强但是看起来阅读就是怎么说不晦涩都能看得很清
楚我一听就困了真的我一听就困了
啊
上劲儿了
对保守主义哎但是你觉得你喜欢的话就可以我只能说这个方面在保守主义著作当中论述来说这个算是已经是比较好的了一个马君宁老师这个我很强烈推荐第二个书呢我强烈推荐的就是这个书名叫做悉达多他是一个欧美作家叫做舍尔曼黑塞写这个佛祖的生平的一本书很诗意的书然后呢这个翻译有很多人对他进行翻译其中呢我觉得我个人啊我的习惯我认为最好的就是杨玉公老师这个翻译这个版本最好他这个就是讲述这个很诗意的讲述了这佛祖是怎么样就是从一步步从王子啊到或什么就是你可以把它看到历史来看也可以看他那个佛教史来看就是他里边这个并不晦涩所以说我这本书呢如果说在哎我就在想如果是在高中时期如果我能有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就是装逼能装远所以说这就是我就是这种神鬼佛道包括这个世界运行政治经济体制我觉得在我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兴趣最高不像咱们的那个读书皇帝就是对吧读书皇帝崔老师他现在还是军迷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军迷了但这个东西我在对所以人是皇帝嘛对吧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对这个神鬼啊就是包括世界的贼牛逼就神秘主义那种贼高层的那种喜欢、
啊、
我挺喜欢的
我没有啊没有就是我是这个曾经我想说一个现象就是在我的初高中时期咱们的这个书籍市场流行过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类似成功学跟挣钱的书就是我提几个名字现在已经就是说就是烂了但是那个时候非常火的比如说穷爸爸富爸爸什么
后黑学
啊谁动了我的奶酪啊啊 现在这个你在说什么？谁动了我？
把信送给加西亚
啊！对，类似的这种，你这现在看，你就现在肯定没有人。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你可能不会再看了。但那个时候就所有人都在看，什么美国什么百大读书榜，就我就不知道为啥，好像在我的印象里，美国人只读这种书。
这个还有大神卡耐基
啊，对，什么《人性的弱点》。但《人性的弱点》我看过一个译本还不错，就是在这个文化还没有流行的时候，我读过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我觉得那个时候对于那个青春期的我来说是有一点点帮助的，但是后来
帮助不大吧，
他好像有点妖魔化了，有点妖魔化了。
嗯、
你们读过这种类似就是什么《穷爸爸》《富爸爸》？
我读过
《谁动了我的奶酪》这类的
书。我读过，我不说吗？我逛成天就是周末的时候没事就去那个书店。
好看吗？
不好看。但是他畅销书，你这是啥？
就而且我也想问问嘉尔老师，这是美国是真的流行这样的书吗？就是你比如说美国有书店，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书店啊？就比如说进去之后，全都是类似是教你三天变成百万富翁那类似的这样的书。
我来给你回答这个几个方面问题啊。
哎、
第一个，就这种类似的书，我一本都没读过。
哎，
我就从来不读这样的书，从这本书。一面试，
嗯，
我就从来不读，我就觉得特别。他要如果能指导我的话，那他自己早成功了，他不用我啊。所以说，就是我这个成功学书从来没有读过。其次呢，美国真实的就是现在这个书店很多，
嗯，
而且电子书发展的也很快，然后每年这个每周吧，好像都有，还甚至每天都有实时的那种销量排行榜。美国真实的销量排行榜在这边最多的还是小说，就是说侦探类的、言情类的，包括就是什么就这些小说，包括出了很多很多，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出了很多，尤其是以纽约东北美国东北角那个地方文化圣地啊，出的一些那种各种凶杀案的呀，或者是言情类的呀，或者苦情类的，全都是小说，就这才是真正的畅销书。但美国人确实是很多人还保持阅读习惯。然后至于你说那些成功学，
嗯，
我觉得在美国好像是跟我觉得跟国内一样，就是说你说你问一下你周边的朋友，除了说你自己偶尔看到或者你知道这个名字，谁穷爸爸富爸爸谁会买回家看吗？我感觉很少。那你说它销量在哪儿呢？我觉得中国跟美国都一样，就是老板买完就给员工，或者是互相赠礼，作为一个赠送，比较
什么
比较多。
华尔街必读书籍。
其实我
对对对，就这，
我这会儿我想说一下，
嗯，
其实那个是时代不同，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属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他那个时候人们的焦虑是挣钱，
嗯。
成功，
嗯，
但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对于成功的定义可能相对狭隘一些吧。反正就是这个时代，如果这种书出现的话，会解决他们的焦虑，因为这个那个时代的焦虑是自我产生的，不像后来就是别人给你灌输的焦虑。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主动去解决焦虑，去选择买这些书或者看这些书。我现在回看那个这段时期，我感觉是这么回事。
那现在不也有类似什么樊登读书？类似他们
对呀、啊，但是现在被戳破了，
嗯，
就说这帮逼就是你 PUA 我，你给我贩卖焦虑和我买这个解决焦虑方法是两回事儿，我这么
对
这么感觉。
所以说为什么聂潇老师的课那值那个价啊，值那个钱，只不过是当时只能看书，现在有聂潇老师给你讲了，
听懂掌声
啊。啊，
我给你鼓鼓掌。
但对，就这些东西，其实我个人爱好，关于政治、
嗯、
关于宗教方面的，这我其实刚才说了，就是关于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书，其实我看了挺多。这其次，除了这以外呢，我还看了一个大类，就是说这个大类是从我初中开始的，一直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我还非常喜欢看历史类。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说啊，怎么说，就是啊，好，明朝那些事儿，
哎，
也。哎，也我也看不懂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我只能看懂《史记》，其他别的史料，《资治通鉴》也行，但是其他别的就是有点流水账，很难看了。
嗯，
就是《史记》的文学性，为什么说天霸老师的这个长辈 给你让你先看史记呢，我觉得这是对的。
嗯，
因为二十四史里边除了史记以外别的都不行，就是史记这本书它是一个小故事，而且司马迁写的时候就像是他像拍电影似的，还有分镜头，他就在好像在旁边就看着谁谁谁说什么话都说得很清楚，就是很像小故事，所以史记是很有阅读性的。但是你说来个宋史，那来个元史，那就很没有阅读性了，就是说很不好看了。但是我从初中开始一直就是我不看那些正史，因为我看不进去，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明朝那些事儿，所以我就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搜集一些历史故事啊，或者历史典故了，那就太多了。就是说哪怕从故事会里，对吧，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从各个角度里边搜寻历史相关的东西。
嗯，
那时候我对历史痴迷。
嗯，
每一个什么是我先是把这个整体构架，然后又这个人物以人物带事件，有事件带人，编年请纪传体，所有东西我都是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感兴趣。我不关心我们未来怎么样，我只关心我是怎么来的啊，就这个那个时候我的想法。
哎，对，张老师你说到这儿，我跟你说一个，就是在这个大类里面我老野了，就是你说你也是搜集嘛，我也搜集，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搜集的这个是这个方位搁哪儿呢，搁这个二手书市场
啊啊，
就是这个当时长春有几个二手的这个市场嘛，它有一个 part 就是专门卖书的。
对，
然后这个书市里面卖的书啊，它都是没有那个版号的，都是私自出版的，而且都他妈是野史，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反正我也就脸皮厚，我就搁那块站那块瞅，站那块看，就是这些野史啊，就是后来构成了我对历史的一个，因为你说正史就是在这个你可看的书籍里面，这个正史呢是撰写的历史，但是这个野史就是有时候就要多野有多野。
对，非常野，
所以我现在感觉这些野史
满清十大酷刑
可能是真的，就是而且还有这个近一百年的事儿，老他妈野了，你懂吗？你懂吗？
对，懂。
所以我现在我这个历史观也是有点偏了，虽然我知道正史什么样，但是我当时深受二手书市场这个盗版书，不是盗版书，是私自出版的那些野史书的影响。
那我必须批判你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点点行行的历史虚无主义啊，你知道吗？就是必须批判啊。对，所以说其实呢在这里边呢，我就是我从一直开始喜欢读历史，以前野史也读，正史也读，但正史原文可能是读不了，但是去现在逐渐能读了嘛。我这里面呢推荐三本书，我不是说给听众推荐，而是我就是说最近我常阅读的三本书。就是第一本书呢是这个钱穆老师写的中国历史啊，不，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这本书我从初中开始，这当然这本书目前我手里拿这本书是新的，但是我从初中时候开始读，常看常新，非常薄的一小本，它讲的就是中国目前五大王朝啊，汉唐宋明清啊，五大王朝的官制
啊，
就是他们这个官制严格，这就是汉朝这个人为什么三公九卿，哪三公哪九卿啊，明朝说这个内阁到底什么是内阁，他们怎么运行的呀。这本书你看历史，想看历史，这本书是必读书，就是工具书，你必须先读这本书。我最近一段时间还在看啊，就是常看常新，因为我记不住啊，这些官制什么金左右牵牛卫啊，左右金牛卫啊，都完全记不住，我必须得是比如看到这段宋史的时候我就拿出这本书来看。所以这本书钱穆老师他是当时在大学里边讲课的一个讲义，他自己讲义，然后他别人给整理出来，就有点像为孔子代言那样的，写的太好了，通俗易懂又非常有学术性，所以这本。第二个呢，因为我最近五年来说呢，我特别特别喜欢中国历史或者世界历史上一个朝代啊，就是元朝啊，我特别特别喜欢，我喜欢这个元朝的历史。那么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史维民老师做的这本元代社会生活史。 这本书就是元代普通的这个社会的百科全书，里边上到这个宫廷怎么建，下到就是那个就是普通百姓每天吃啥，每天穿啥，他们怎么结婚，怎么下葬啊，就是元代的方方面面。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简直就是你要想元代，想看元代，那这本书就是你元代就是一本工具书。你想看元代任何东西，你得是去里边去查这些东西。但这本书呢是比钱穆老师那本书要晦涩难懂的很多。这本书里边很晦涩，全都是各种就是它出自于哪儿啊，宋朝宫廷里边他们吃肉是吃什么肉啊。它不是那种，它是一个很学术很学术的一本书，就是元代社会生活史，史维明老师的。但是呢第三个呢我就要强烈推荐的这本书，也是一本去看历史或者是玩历史的一本工具书，就是前几天崔老师啊，这咱们的这个阅读皇帝啊，读书皇帝崔老师给我邮过来的啊。我在淘宝上订完之后邮给读书皇帝，完读书皇帝呢再邮给海外代邮
读书宰相
啊。这本书呢对，完之后因为我还怕海关被拦，然后还让那个崔老师在这个书上里边页折折角，完了踩一踩啊，就是这个装作一个二手书，但是其实我买是新的。这本书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这本书，叫做中国历史地图集，里边呢就是从先秦一直到清朝的地图。就是说你假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啊，这本书重要到什么地步，学历史必须学会四个角度，其中一个角度就是这个地理。那么我举个例子来说哈、啊、就比如说你看赤壁之战，
哎
啊，你看三国演义赤壁之战啊，你就感觉打打杀杀，但是现在到我这个年纪我在看赤壁之战，我就有点想，我就说他这个周瑜他是怎么进攻的啊，从哪个地方进攻到哪个地方，完之后这个曹操是怎么撤退，他怎么撤退到这个冀州的，他为什么后边怎么打。这个时候呢你拿出这个地图集，一共六本，特别厚特别多，拿出三国时期的地图，你对比着地图你看他们行军路线怎么走啊，那特别特别，就是你一下子就带入了，就是像玩游戏一样。我前一段时间看那个元朝攻打南宋，他怎么样就是打的四川，就是蒙哥不是在那个四川那时候被砸死了吗，钓鱼城被砸死了吗，
嗯，
那个蒙古那次进攻是怎么在四川进攻的，
嗯，
我就翻开了这个关于南宋时期的四川地图，他细致到每个省都有地图，而且是南宋时期的四川地图。我就是拿这个东西就是开始排兵布阵，通过地图看，哇、哦、爽，非常的爽啊、嗯、
那这个说到历史呢，那我的历史观可能跟你们就不一样了，
嗯，
我的历史观比较先进，
嗯
啊，比较这个现代，
嗯，啥呢
啊，就是这个不得不说的一个节目，但是它后来也变成书了，就是百家讲坛
啊、哦、
哎，百家讲坛就是我，因为我小的时候不读史，那玩意儿就有啥意思、哦、对不对，你因为小的时候读过小人书，我已经把历史通读了，
嗯
啊，我就长大了就不用读史了，
嗯
啊，但是百家讲坛三个人改变了我、嗯、啊，就是这个易中天老师啊，纪连海老师跟这个袁腾飞老师，
嗯，吓死我了，你得亏没说于丹，我操、
啊、于丹不算这三个老师呢是我这个在百家讲坛中这个主要关注的这个三个老师啊，他们都是讲历史的，
嗯，
哎，就风趣幽默、
嗯、
啊，这个行文呢非常的现代化，
嗯，
然后他们三个呢也都出了这个书籍，
嗯，
比如说易中天老师的《品三国》，
嗯，
对吧，
嗯，《
品三国》是我很长时间除了这个郭德纲跟这个袁国成之外的这个睡觉的必须要听的一个东西，
哦，
哎，就是这个啊，讲讲这个三国时期啊，对不对，易中天老师还是有学问的啊，这个就不用质疑啊，人家毕竟也是大学教授啊，包括这个我后续说的两位老师也都是讲历史的好手，
嗯，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的历史观是跟我一样的，都是通过这几位老师的书啊或者是那个讲座呀然后了解的，
嗯，
然后还要说的一个呢，就是我这个比较专业的，就是你们说的都是一些什么史啊什么史，
嗯，
我给大家推荐一套书，就是这个呢是如果说你对这个艺术感兴趣，艺术感兴趣 啊这个你要读的，而且是世界艺术啊，不是咱们的这个中国艺术，
嗯，
就是我推荐的是这个剑桥艺术史，
哦，
嗯，啊，剑桥艺术史有很多版本，你一定要买那个一共八本的那个版本，每一本都不是很厚，彩印的，有图啥都有。它是呢，一共八本，怎么讲呢？就是你读完这八本书以后，谁在你面前装逼，你都骂他。
哦，
就你就通了。嗯，
哦，
啊，你就不用说啊，说没用的了。就我现在就大拿。
不是，他这个艺术史是指哪方面艺术呢？
哪方面艺术都有。
绘画、
绘画、建筑、音乐，音乐没有啊，主要是呈现在视觉上，就绘画啊、建筑啊、雕塑啊这些东西的
啊，
主要是呈现在视觉艺术上的啊。音乐这个是单独要，人家有音乐史，这个是咱不了解的。它是从这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它分八本嘛，古希腊、古罗马是一本，中世纪是一本。然后从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就这几本，然后还有一个现代艺术，
嗯，
还有一个绘画艺术，
嗯，
就把这几本书全都给你讲透。你看完这些东西之后，
嗯，
啊，谁再跟你聊什么这个各种这个门派呀，啊，什么文艺复兴什么的，你就夸夸你就撅他。
嗯，这个就装逼利器，
嗯，
装逼利器，而且非常好读，
嗯，
就不复杂，
嗯，毕竟是翻译过来的是吧？
啊，不复杂，就他。它出的时候它也不复杂，
哦，
因为说白了你每一个时期就你光说古希腊古罗马可能就能造他们一屋子书，
嗯，
但是他人家就用一薄本就给你讲了，哎，你就看完就完了，
嗯，
这个是我强烈推荐的这个剑桥艺术史。
哎，我补一句啊，既然你说到这个西方历史，
哎，
那么西方历史就是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吧，就是说就有点晦涩，那么我你既然说了艺术史，那么就西方的正史方面啊，就是中世纪啊那个历史的方面，我推荐日本作家，这个好像是日本的啊，岩野七生老师的啊，女性那个作者，好像是岩野七生老师一系列作品啊，这个关于这个欧洲中世纪的这方面的，我这个通俗易懂，而且一读停不下来啊，这非常喜欢。嗯，
所以这个你们说历史这个问题，就特别是艺术啊，其实你刚才讲的是艺术，但其实我是对他有一点偏见的，是他只有立艺术史，
咋的？你还想干啥呀？
就是你翻看艺术的时候，其实你只是看历史，
那，
并不是在看一个艺术的这个视觉上的这个冲击。
那顶上有画展示，你就看呗。
画是对历史的补充。
你跟我咋的？
我这块唠的有点偏了，有点偏了。我只是说我中学时期看过的那些历史是非常偏的一个方式吧，因为我只在这个书店和书摊里面瞎看，
对，因为
凑成了我整个这个中西方史。
因为历史对于我们国人来讲啊，其实有很多种阅读方式，你看《铁齿铜牙纪晓岚》也是一种阅读历史，天下粮仓
也可以这么说，
啊，对不对啊？那个大明王朝，
嗯，
对不对？雍正王朝、康熙王朝、西说乾隆，
听评书，
对呀，啊，那不都是吗，
嗯？
咱们对于历史的这个就是非常的庞杂，所以说书只是一部分啊。你刚才听嘉尔老师又整的什么穆老师什么的这些，那都是非常难啃的这个大部头。
嗯，
武侠小说也是我们初高中风靡的，就传阅大家传阅的一个系列。
嗯，
但是鄂总有啥说啥。我一本武侠小说没看过，
嗯，很正常，我也是。
为啥呢？因为我被电视剧统治了。
对，我也是。
我就看电视剧多有意思，那《鹿鼎记》陈小春演的，那不比他妈书好看？我自认为啊，我浅薄了啊，我浅薄了。
嗯，你比如说那个《小李飞刀》的萧蔷多漂亮啊，我肯定看这个，
对，
肯定不会去看古龙。
但是我后来读古龙，我觉得妈的，古龙的原著也挺浪的，这个有啥说啥？
不是，我说萧蔷漂亮
啊，这个。但是我说，就我怎么接触的武侠小说？我接触了一本大家肯定都没看过的一本武侠小说，是民国现代的武侠小说，是台湾省的著名作家张大春老师写的《城邦暴力团》。
啊，
它本质上其实是一本武侠小说，
啊，
它是讲在这个民国时期，
嗯，
然后他也身怀武艺，
嗯，
然后青帮啊什么这个各种帮派，混迹于各种帮派之间，然后他用他的功夫啊，
嗯，
怎么怎么样，
嗯嗯，
这个书分上下两册，非常的厚，但是我真的是找到了小的时候读哈利波特的感觉，
嗯，
我废寝忘食把这两本书读完，
哦，
贼他妈好看，
哦，
就我因此啊，我真的是承认张大春老师的文字功底真的是硬，因为那里头有很多知识点，就是只有类似于就是李嘉洲这种就这种偏门古道的这种人才能去想到的一些知识点，张大春老师都想到
春点
啊，就是啊，张大春老师一定是全才。城邦暴力团非常的好看，当然有些人说他很难啃，但是你看进去之后，你就会觉得他其实一点都不难啃。他的这对于武，因为我可能也是第一次接触武侠小说，我觉得非常的新鲜
啊。
然后我是通过城邦暴力团，然后我开始慢慢的去读一点古龙跟金庸。
咱们这块就简短的说，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传统节目，
嗯，
这个花菊梦金庸也得继续做下去啊，
嗯，对对对。
但是这个当然里边最重要的是这个金庸老师著作，那就我们在这期节目就不要多说了。
嗯，
那么古龙这个梁羽生呢，那立位咱们也不是评价他，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除了这些传统的，也不能，你很难界定他
啊。对 对, 对，
你说你很难界定他，你说三侠剑我也看。
哎，
那三侠剑也算武侠小说吧，但是那可比这个查良镛老师这个写的要早。但是就是说你最开始接触的当然还是就是金庸古龙这些梁羽生这些东西。你除此之外呢，我三侠剑我也看，同时我还看这个九州，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说现代武侠，就有点像那个什么缥缈录。
九州是我后续要说的，九州其实不算是武侠，因为九州也是我心里头非常就是藏得非常深的一个系列。我对于九州的这个分散非常晚，
放到武侠里了
啊，你把它放到武侠里。
对，对，我觉得它都是武侠类的嘛，就是那种打的，
嗯，
就是这种东西，而且是非现实的打的。所以说我觉得就这类小说那不用说了，这其实咱们仨没有发言权，因为咱们三个人身为这个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小男生，那肯定就是迷，
对
不对？你们班谁要如果说哪个男生不迷这些东西，那他以后必成大才。
哎，
对不对？
我就是不迷这个，但是我现在没有成大才。
已经是大才了。
我那个我就是你们说的这些我一部都没读过。
谁小的时候还不在外面比划一套降龙十八掌，这就是从小就贯彻的基因就在这儿。
对，降龙十八掌你起码知道吗？打我棒法。
啊，对，这个就是
你
传统武侠我只看过电视剧，然后新的这个就像九州这些，
嗯，
我一点没看过。
哎呦，这个我得隆重的给你推荐
啊。
这就是我，
就我现在这个年龄还配看九州吗？
哎呦，我最后给你我要说的就是九州，
嗯，
九州是我人生中一大惋惜事件，因为九州最后江南金刚带他们一系列作者这分崩离析，让我真正疼了好几个月。
嗯，
就那个时候
啊，那我也是。
对啊，那个时候什么奥秘啊、九州那种杂志，我天天买。
我也是。
哎，
奇幻世界，
奇幻世界就是那种，还有科幻世界什么都有，九州。真的好到我曾经一度以为他可以成为，因为他最开始设定非常的大，
嗯，
他一度可以成为中国的所谓的龙与地下城或者是什么冰与火之歌所谓体系非常大的一个著作系列，就是他在他的世界里可以产生无数的著作，
嗯，
就是我都想上去写两下子。
行万里的那个九州志嘛。
对，因为他是用他说白了，他们是研制出了一个设定，一个世界观，
嗯，
对。
你在这个世界观里你可以写任何东西，当然他们前期打出了很多很厉害的东西，比如说江南老师的缥缈录，
对，
哎，比如说基野，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是叫那他，他叫什么凌晨
来着，
不是
吕归尘
啊，不是纪凌尘，好像是吕归尘，对不对？
那纪凌尘比吕归尘牛逼多了。那我你吕归尘只是一个北方大寒的幼子而已，就是拖雷嘛，就拖雷的那个设定嘛而已，也就是拿着这个古尺苍云剑就是打所有
人而已。人家还有黄雪，人家能变身。 李桂山，
对，人狂写顶，不过也仅此而已。跟纪凌尘老师比，那就简直是九牛之一毛，你知道吗？
纪凌尘老师新的段落大家都看了，是不是？
我都看了。
啊，我接着说九州啊，然后包括金德代老师的《雨传说》，他是写那个女主角的那个种族嘛，对不对？
对，在
啊，
对，雨然，
雨族，就是他设定，然后还有很多人慕名而来去参与到这个世界观的设定，参与到这个小说的架构的这个完成，就是一片欣欣向荣啊，万物这个勃发的那个时机，操你妈逼崩了。
哦，
对，
当时给我又
对，
因为钱崩了，
哦，
就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太大的伤害了，
哦，
真是我伤害很大。
我当时是每天晚上啊，就是点蜡烛就是看《缥缈录》，因为那个灯啊不能太亮，别说点蜡，就拿手电看《缥缈录》。那《缥缈录》真好看，佳老师也是九州的忠实读者，可能。
我创刊号买啊。
嗯，
然后九州曾经出过有一段时间，因为要度过那个经济难关，
嗯，
就是中间他们刚开始有点崩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出了一本设定集，一大厚本子，完了还配一个那个铁甲依然在的那个指环，指环，我全买了，200多块钱，100多块钱还200多块钱，
我
一大厚本。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早上醒来的时候泪流满面，然后嘴里依然叨咕着铁甲依然在。
对，
就是，
然后金河在非得说铁甲依旧在，然后江南就非得说铁甲依然在，完了所有人都分两波，到底是依旧在还是依然在，对不对？
没有必要，你现在回忆看，你现在比如说你把他俩叫过来，你说你俩当时有病啊，非得他妈整这个逼事儿，就我觉得没必要，真没必要，
要
不然真就成了。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依旧在依然在，这是在什么？
没啥用，没啥用。
不是，这是在什么平台上争论呢？
各种平台
啊，
就所有平台啊，就是包括那个当时杂志，这里边我非得说点古朴的八卦，就是铁甲依旧在依然在，是指他们这个天驱武士啊，从上古来就有点，你可以理解它为那个美国的那个共济会，完了出来那个天驱武士，在那个九州里边，他们有一句对口号，就是说反清复明，然后铁甲依然在，就是就一个意思，口号切口，然后呢。开始是这个，我说句实话，开始是我知道的啊，是金河在老师说咱们应该搞个口号，
哎，
然后大家都还没确定是什么口号呢，然后结果这个江南就写了这个基野这一篇章，就是这个缥缈录，他就用了铁甲依然在，他觉得这个挺好，但是那个金河在老师呢，那个时候已经写雨传说的时候，已经是觉得是铁甲依旧在。因为他曾经也觉得应该是依然在，但是他觉得如果一个人喊铁甲依然在，完之后感觉那个气口不足，应该他在他脑海里想象应该是一堆人很沉默的，完之后上面说铁甲依旧在，你知道吗？他有点那种切口的原因，但是江南老师说我他妈已经依然在了，而且我觉得依然在更帅，尤其我江南老师是一个南方人，对吧？这个贴吧的主场铁加一，哎，就反正是粤语说可能是更好一些，但是所以说两边就干起来了。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听这些，我为什么这么激动的说？包括听众也可能莫名其妙，因为这件事就是一个贼鸡巴小的事儿，就是完全没有必要争论的事儿。但是在崩的那两三个月，就类似于这种事儿出现了10000个。
嗯，对。
就两方就是这种事儿，就是不断的在扯皮，就是一看这大厦将倾，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倒了。
所以说，从就是九州崩了之后啊，我恨这两个人。我曾经那么爱他们，看他们爱看他们的书，我恨他俩。我从此之后不看江南跟金河在的书，就我不关注这两个人了。
哦，
就
江南此间少年挺好看。
是贤少年肯定好看，江南老师有大才。但是你妈逼，你就是这个事儿，你不是说啊，这是我的东西，我愿意怎么糟蹋怎么糟蹋。我跟你说，九州不是你的，
啊，
真的，我现在江南老师在这儿，我就可以。
九州是九州人的，
九州不是你的，
嗯，
就九州这个事儿是我们九州人的，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包括很多作家，都贡献了很多点子，
嗯哦，
它是一个世界观的建立，不是说操你妈就你俩，
啊。
这个事儿我真怀恨到现在。挺操蛋的。
嗯，
挺操蛋。
我听明白了。
嗯，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啊，那个，但输是好输、
就是、
啊，
十五年前的事儿了。
啊，
哎，就其实就是啊，咱们就是。到了这个咱们这期节目最后阶段啊，
对，
咱们收一收这个年少时期的中二热血啊。
嗯，
其实在呵呵这都是十五，刚才说十五年前的事儿了。那么这十五年，你长大了，进入到社会里边了。那其实来说你其实阅读的方向呢，我个人来说就是更加庞杂了、
嗯、
而且已经不是太追求那种感官刺激了。
嗯，
就因为感官刺激，现在刚才说了，就是说你说综艺啊，什么电影啊，你可以看了，这个文字给你那个刺激，我需要一个很隽永的一个东西。那《三体》呢，那是给我很大的刺激，
嗯，
对吧？那但是我现在读了很多就是工具类的书，包括网络小说，我也读，一直在读。但是今天咱们不说网络小说，
嗯，
对。网络小说咱们单独开一期，说排一盘最近这两年我又读什么网络小说，
行，
对吧？对吧？但是我就是说，除了别的网络小说，除了网络小说以外呢，我最近一段时间，我说一下我愿意看什么。就是说，首先来说，我推荐一个那个书，叫做《迷人的材料》。这本书是一个，咱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文化是就是文学领域。我提这本书呢，它是一个科学方面的，它是一个科学科普读物。就是说这个人他用特别幽默的一张画，他自己的那个拍的照片，说你看看这个咱们日常生活中这些材料都是用什么做的。他比如说你看他那张照片里边，他说这个凳子是这个铁做的，那铁是怎么样从这个铁矿到达你这个铁的，你就会发现这个你身边这个塑料啊是怎么来的，你身边这个棉制品这个棉衣棉花是怎么从这个植物变成了这个你身上的棉花。哇，这本书只要你是高小水平一点难都没，而且你刷刷刷刷就看完了。它是一个科普读物，但是你看它简直太有意思了。原来啊，身边这些东西都是这种材料做的。我看完这个之后，我是前年我看到这本书，我看完之后我当时我就直拍大腿，为什么我大学的时候不学材料学？就是这本书好到这种程度，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男人
其次呢，
无聊真的是，
嗯，
真的很好看啊，真的很好看。其次呢啊，其次呢，那个我不是因为总看网络小说吗？
嗯。
啊，网络小说其中有一个前几年热啊，有个大类叫魂穿类啊，包括现在好像是电视剧和电影也很多，就是这个灵魂啪回古代了，怎么怎么地的。
嗯，
那么在网络小说界啊，我就给大家透过底啊，
嗯，
网络小说界就有个叫做魂穿写作必备三部书，
哎
啊。
嗯，
这个你可以在这个淘宝上直接说，就是那个网络小说魂穿三部书，
哎，
它是1960几年1970几年咱们国家啊就是发出了三部书，其中一部书叫做赤脚医生手册，叫现在我手里这本书里边呢就讲怎么看病的。所以说你哎，我跟你说，我开始的时候我看网络小说，比如说回民啊，比如说那些怎么地，我看那个主人公回到了那个古代，然后突然脚崴了，脚骨折了，他就救女主，然后说给他正骨，然后又给他这个花烂花。我寻思这个作者肯定很牛逼，肯定有医生方面的经验的，我没准是白大夫，对不对？没准白大夫那方面的，对吧？你肯定是对医疗有些了解啊，所以你才能写出这样的嘛。直到我拿到了这本书啊，前一段时间我买的，拿到这本书，我看他那个文章里边和这本书写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这本书我跟你说半个手掌厚，它是你生活必备之良书。就是它是告诉你，你比如说你看这一章，骨折是怎么判断骨折，怎么治疗骨折，怎么放夹板，怎么用草药，如果有西药怎么用西药。就是这本书里面囊括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咱们日常见到这个医疗方面，包括里边还有核辐射了，你核辐射了怎么办，怎么躲，特别牛逼，叫赤脚医生手册。 啊。第二个神书就魂穿三部书嘛，第二部书叫做《军地两用人才》，这里边专门讲是如何训练一支军队的，怎么样是提高他们的思想品德教育，怎么踢正步，怎么安排这个下寨安营，怎么样预防火势，怎么样那整那个心理健康，还有伤残了怎么办，就是整套跟这个军队的有关的东西全都来，全都有。第三本书就更重要了，
哎，
第三本书叫做爆破器材简易生产法。这个里边啊，这个书我首先来说我要强调一下，这三本书我全都是在淘宝买的啊，正规渠道啊，正规出版社。这个爆破器材简易生产法是国防工业出版社在1965年出版啊，张德耀编著。这里边第一章啊就简述了，就是第一章啊就是最开始第一个他就告诉你手榴弹的制作方法。反正结果第二章就是写有炸药啊，还有导弹雷管怎么做，硝酸甘油怎么做，地雷怎么摆怎么做。哎，这里边是一本化学和军用书。有这三本书啊，写魂穿小说没问题啊。所以说我建议每个人都家里都有一本，因为万一你穿越了这三本书啊，你可以在古代当皇帝了啊，就这样。
啊，这个最后我再说一下。
这等会儿，你个我是感觉你要穿越了吧，你先背那个唐诗三百首。
没有用，没有，还是这个有用，为数理化拯救世界。
我就穿越之后就背诗。
啊，这个那鄂总也说一下这个就是大学吧，因为我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就不太读书了。大学的时候读的这些就是跟你们没法比了，就一看要不我比下去了啊。我大学的时候主要是读这个王朔跟王小波老师的书。
嗯
啊，王朔老师呢推荐两本就不多说了，王朔老师的这个各种故事啊大家可以在因特奈特上去找一找。王朔老师早期的书其实不适合咱们读，就比如说过把瘾就死啊，空中小姐呀、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它是符合那个时代的人的特性的那种小说读物。但是我推荐一本王朔老师我流连忘返看了就是停不下来的一本书，叫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不是致女儿书啊，不是致女儿书，是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就这本书它其实是我觉得那个死去的人是梁左，因为王朔跟梁左关系很好嘛，我感觉是他跟梁左的女儿的一个对话。就整篇小说通篇是文字对话的形式，就你见不着一些描述，全部都是对话。这本书非常好看。
嗯，
然后呢再补一点王小波老师，王小波老师大家熟知的肯定是三部曲嘛，
嗯，
而且其中最厉害的那就是黄金时代。
嗯，
但是我想说的是大家要看一看青铜时代，青铜时代非常的厚，比那个你那个赤脚医生还厚啊，就是非常厚的一本书。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荒诞而且好看，这个大家可以就是读一读啊。这个就是可能乐董的这个对小说的这个推荐，因为我其实读过好多好多小说，后期开始去读一些就是我小的时候没有啃到的一些国外的名著了，因为我发现你要找好的译者，比如说推荐一本外文小说叫《暗电街》，也非常的好看。
嗯
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个大家可以以后去听一些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读书的播客，然后他们会推荐非常好的书，我们当然就是二溜子跟着看一看。
嗯。然后上了大学呢，那个时候有两个就是事情，一个是亚马逊卖书非常便宜。
嗯，对。
然后那段时期呢，我就是我买了一些这个日本文学还有俄罗斯文学。
啊，
就俄罗斯文就是俄罗斯很难啊，这个叫俄国苏这个反正就是我看了但是看不进去，而且我记不住书名。
俄罗斯文学实在看不了。
对，
我是真的是看不了，太难受了看完。
对，很难受。然后我其实那时候我就依然保留了那种习惯，就有的书看完了我也记不住，你知道吧，就是看了乱七八糟完了记不住。我不像你们就是能就是把自己这个东西全都能说出来，我现在呈现的我是我所有就是看了乱七八糟之后输入，然后输入的半拉克机输出呢我也输出不出来。但是
哎呀无所谓嘛，
对，就很遗憾的是，你说世界读书日，你说我读过什么呢？我说实话，我读过很多，但你让我想，你读过什么，我就一点想不起来。
俄罗斯就是不声色的，大家可以看一本书，是布尔加科夫吧，《大师与玛格丽特》，这个是出版读物啊，大家可以看。然后日本的，我估计就是小青年最愿意、最喜欢的，应该是三岛由纪夫了。就是比较帅气嘛，
哎、
对不对？
三岛由纪夫不好看、
我那时候看什么《物语》啊？
嗯，《物语》
对，原是《物语》啊，《
物语》看不懂啊。
就是那个，我感觉这两个
你别老上来就他妈的那么《山海经》《源氏物语》，我们啃不动，大哥。
但是不是我说的意思是我读的很杂乱、然后我输入的也很杂乱，
嗯，
所以我没什么输出的。就是哪怕到后来就是大学毕业了，我依然买很多书，但都是翻了两眼之后感觉没啥意思就放在旁边。
你还是高速运转的。
我唯一看完的书呢，是我速翻了一个，我印象中啊，我就是我那个叫什么 Kindle 啊，我最后一本翻的书是那个《天空开物》。
天空开物
是这是免费的，这是不用付费的，就是
这个很猛。
就是我因为我输出不了太多东西，所以我感觉到我在这块我非常遗憾，告诉大家我是一个盲流子。
盲流子没啥不好的，真的。
哎，日本的书文学呢，我觉得是值得看的，但是那个三岛由纪夫，一般，我是觉得。
嗯，
反正我最近日本文学传统的、古典的，或者是沉重一点的，我现在也就是说。刻意的不去看，我觉得还是东野圭吾了啊，就是最流行最普通的就是东野圭吾，看看侦探小说。然后俄国文学是从小到大一直想看啊，一直想看，就是托呀、契呀这些人，
赫鲁斯基、
那个对托夫斯什么耶夫斯基什么对吧？那个这些人，我真的我。敬畏，敬而远之，啊！我每个这些俄国这几尊大神，真是真神。看完之后，就我说句实话，没看完过，啊，看几页
对，跟我一样的。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你看俄国文学，你得是特别的有力量，你才可以能对抗它，你知道吗？这太难受了。
这么说吧，我就是俄国文学，我唯一看完的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中学
学校让看的，
必须让看的。
对对、
啊、
那是要求看的。
对，我们那时候学校让看的是《老人与海》。
我反而是我比较推荐美国文学啊，
杰克伦敦。
美国文学，就是杰克伦敦那太畅销。就是不，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文学你可以看一看美国的现代文学，啊，现代文学就什么《老人与海》那太老了，杰克伦敦也是比较老
啊。现代文学《五十度灰》
哎，
对
了。
哎对不对？
就是、这些，
哎，伯恩的身份，谍影重重。
对对对，
哎，
我觉得真的是美国现在这个图书这个你要说娱乐化，真的是可以看看，就消遣来消遣小说来、
啊。我跟你说啊，五十度这个黑化肥会发灰，真的非常的好看啊，就是它其实是小说改编的，大家不要觉得它就是一个小黄片啊，这个就是、是非常好看的小说啊。还有就是谍影重重系列的那个伯恩的身份那一套也非常好看，
嗯，
那个是停不下来
的
那种，
就挺好看的，流行文学挺好看的。
哎啊，这个今天呢就是卖弄了一下啊，回顾了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阅读史。
嗯，
哎，今天虽然说就皇帝不在啊，咱们猴子称大王啊，这个哎，读书皇帝今天没在啊，今天是读书宰相主持大局。
啊，对对。但是我是说，我是感觉啊，就是尽管像我这种就是不求甚解，然后瞎读乱读，它依然、就是我所有输入的这些东西，依然构成了我。就是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三个东西啊，一个是艺术，一个是读书，一个是音乐。但是佳芝老师呢，他在这块把这个艺术和音乐呢，很模糊的结合放到一起了。但是尽管艺术的那个意义被扩大了。但是这三样东西它是你整个等你输入之后变成你自己，然后你再可以输出，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我的意思是读书很难，然后你读艺术也很难， 坚持听音乐呢也很难，而且你能享受读书，享受听音乐，享受这个视觉上那个艺术，其实是一个人很幸福的事情。
哎，有一个问题啊，
嗯，
我问你，
嗯，
听音在电影的描写当中，听音乐的人一般都是变态杀人狂，
嗯，
对吧？你看，一般杀人犯，
嗯，
比如说《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那个警察，他也是放音乐。那个沉默的羔羊里那个哥们儿吃人肉，那哥们儿
汉尼拔
他也是放音乐，
嗯，
但是我没有在电影里看到过哪个读书的坏人。
有
吗？
有
谁呀？
好多好多坏人都读书
吗？
啊，就你比如说，那个，
你看画画的坏人也有，
嗯，
比如说那希特勒，那就是大坏蛋嘛，
嗯，
他的画画对吧？那画画听音乐啊都有坏蛋。但是你看读书的坏蛋就不多，
那个猎人里面那个库洛洛
也没说是坏蛋呢，
他
人家很中立呀，啊，对不
对，他那个帮派就是杀人如麻嘛，
人家杀人有规章，只有流行街就那么地，人家从小教育就那样，你不能说库洛洛是坏人啊，这个啊，库洛洛明事理啊，明事理，
嗯，但是汉尼拔，
嗯，
他其实是读书的，他是心理专家。
对，他读书是专业，人家我的意思是，
一边读书一边杀人
啊。我的人家是听音乐杀人，就是没有说读书杀人，
一边读书一边杀人，
一边读书一边杀人
啊。但有的那种杀手一边杀人一边给你念圣经，
那你说低俗小说那是另一回事了，对不对？那是另一回事。
绝命毒师老白啊，
老白也不算哈，都不算。我的意思是啥呢？多读书，读书没坏人。
啊，那对
啊啊！世界读书日啊，就是多读书，
嗯
啊，多读书可以这个修缮你的心灵，嗯，
让你不变成坏人
啊。对，少听音乐，少画画，嗯，
对，
容易。
书中自有颜如玉，
哎，
啊，
哎，对，
书中自有黄金屋，
哎，对，
啊，
咱们还是要多阅读，
嗯，
啊，哎，这个花绝爱人，这个恭祝世界读书日圆满成功，
嗯，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哎，
一周我觉得10个小时就够了
就
读书，
嗯，
就够了。
好，那今天这个围绕着咱们的世界读书日啊，花菊也算贡献一份力量，
绵薄之力，嗯，
然后这个推荐两个读书博客啊，一个是这个老牌读书博客的银杏树下，还有一个是新的读书博客叫读不完，
嗯，
哎，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搜一搜啊，
嗯，
这都是说人家是正经读书人啊，跟男的就扯不上关系了。
哦，
哎，推荐一下，哎，这个大家可以听一听。
嗯，
哎，好，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